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适量论当中的陈量品。那么陈量品呢，主要是这个通过推理来证成佛陀是这个量师父。佛陀是量师父呢，就意味着佛陀呢，他就说是能够遍知一切，而且呢所宣讲的这些呢都是正量。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当然意义重大，原因就在于我们是要把佛陀呢当成我们的导师。那么对于要把我们就是成为我们导师的这个佛陀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升起信心呢？就通过了知或者证成佛陀是量师父，这一点呢就可以。因为既然是量师父呢，他就是不会有这些他所宣讲的这些这个道是正确的，其实呢也是证成的，他相续当中呢不会有这些过患。所以说呢，这个证成量师父这个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佛陀，就是好像是一个正量啊，佛陀不会说谎等等，但其实这里面所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成为量师父，成为我们的导师，或者之所以能成为量师父呢，其实就是因为他遍知了一切。遍知一切呢，主要是因为他，也是因为他呢，就是清净了一切的过患。所以说呢，一切的过患都清净了，而且能够遍知一切，相续当中有就是悲心圆满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成为我们升起信心的对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量师父呢，产生这个信心，把他当成我们导师的话，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接受他的教法。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推理啊，通过陈量品当中的这个推理呢，能够成立佛陀为正量，其实呢，对我们就是说是扎扎实实的升起这个信心，毫无疑惑的来修行佛法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说是以前我们在讲过，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修道过程当中，内心当中的疑惑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升起一些障碍啊，或者让我们就升起这个怀疑心的缘故啊，就说是这个在修道过程当中呢犹犹豫豫，我们就不敢把所有的这些时间精力啊放在里面，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修道是不是就是在所有的轮回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说所接受的教育也好，或者现在我们正在体会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觉得这里面轮回当中呢就有安乐啊，我们可以就是说是我们值得为这些安乐付出一切，这样的不管是造罪与否，我们都值得付出。但是呢，就是我们学习了这样教育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轮回的这个体性，这个轮回的体性当中呢，它的本性其实是寂灭的，趋向于就是说这个寂灭的这样一种呢，就叫做道啊，都叫做道，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既然我们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有这样一种非常寂灭的自信，可以把我们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一些明显的和不明显的，也就是说隐藏的这些痛苦和痛苦的因都能够去掉能够让我们永远不再遭受这个痛苦，有这样一种这个道的话，或者有这样一种境地的话，当然我们是愿意去追求的，也愿意获得。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所获得的一种自信和获得的道本身没有产生定解，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修一修呢，他有内心当中的这个怀疑呢，又扯一扯后腿，是这样的。修的过程当中呢，总是会出来成为一些障碍，那么就没办法让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突飞猛进，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违缘，这样。所以说呢，陈量品当中的这个推理啊，完完全全的可以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佛陀产生，佛陀是量师父，能产生信心。如果把佛陀是量师父产生信心了，那么对于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正道也可以产生这个信心，这样的。所以说前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学习过程当中呢，就首先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量师父啊，真正量师父呢不是自然量啊，是这样，他一定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正因而获得的。所以这个正因呢，它每一个正因都是经得起观察的，每个正因都经得起观察。所以说呢，前面呢，我们就在这样一种证成佛陀是量师父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大的部分嘛。一个部分呢，就说是这个欲等顺势依道说 就是前面我们分析过的，就是以上的这堂课以前的所宣讲的关于佛陀是量师父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科判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说欲等顺势依道说。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就等立势说人知啊，就是正反两个方面，通过正和反两个方面来进行证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欲等顺势，就是说是欲立，首先是欲顺势，就是说就把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把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堂论师的一种诵一个诵词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就是说是顺的方式，他的一种就是说是那种顺的方式来进行安立呢，首先是欲立，是吧？欲立讲完之后呢，是导师，然后善事和救护。那么这个欲等顺势依道说，就依道说呢，就是通过修道的次第来讲的，通过修道的次第来讲，就佛陀怎么样成为辩知的，佛陀是怎么样成为真实的量师父救护者的，这个方面的话依道而说，就是依道依靠修道的顺序来讲就是把这样的佛陀能够成道的，能够成为辩知量师父的这样一种他所修的一种道呢，就说是这个通过顺势的方式来进行安立。所以前面呢我们就讲到了一种大悲心，就是欲立嘛，在讲了欲立之后呢，再讲加行圆满，就通过无我为核心以无我为核心，然后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正道，成为导师，然后这样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质量圆满之后呢，就成为智力圆满的善事。智力圆满这个善事就是说成了之后呢一定会利他，所以说就是救护者。这个就叫做这个欲等顺势一道说这个很重要，前前为因后后为果。他这个顺势的推理呢，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的，就是说大悲心为因，然后去修持这个空性，以空性这个为因呢，然后就修加行之后呢，依靠这个为因呢，就成为智力圆满，智力圆满为因呢，就可以他力圆满。所以说他这个顺势推理呢，它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前因后果。但前因后果呢，就通过前前的因圆满了，它必定会产生后后的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了之后呢，一方面就说了佛陀这个量师父佛陀他一种救护者的量师父，他是因都是圆满的，没有说找不到因找不到原因的，这个没有，完完全全可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因他都是可以找到的，是这样。所以说他是怎么样修，一步一步怎么样修成的，这个方面完完全全经得起观察，经得起推敲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陀如何成道的过程，是前因后果的关系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然后呢，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对我们现在想要成佛的人呢，也是点出了一个就是说想要成佛的一个道，是这样的。不单是通过这个正成的佛陀他自己是如何成道的，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嘛，佛陀不是自然量，他是就是通过修持这样正因，通过就是完完全全的正因修完之后，他达成的这个后面的果，他不是一下子就是量的，而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一种量的，他是一定是通过他前面的因前线的因逐渐逐渐就是说是圆满之后，他的果呢就达成的。这个非常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的一种因缘法则符合因缘法则，是这样的。所以任何一个法呢，只要具足的因缘，它一定有果，世间法是如此的，出世间也是这样的。佛陀呢，他能够成为量师父，他也是遵循的这个因缘法则。所以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要遵循这个因缘法则，是这样。如果我们遵循了成道的因缘法则，我们就可以成道，这个依道说嘛。就要通过，首先如果我们要成道，第一个叫发心发心，这个必须要发起这个，必须我们要成佛，是吧？我们要成佛，第一个发大悲心，是这样。然后呢，发了大悲心之后怎么办呢？还要以空性为基础啊，即知进障。然后这个修完之后呢，就可以智力可以圆满，智力圆满，因为这个道当中呢有大悲也有智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智慧圆满之后呢智慧圆满修到量之后呢，它所有的这些烦恼障、所知障，所有的这些障碍都可以清净掉，而且就是说法身呢就可以通过空性而获得，而就是说大悲通过大悲所摄持的这些布施、持戒等等的福德质量，这个圆满之后呢，就可以成为佛陀的色身，三十二相、八十行好等等色身呢，通过这个就可以有。所以佛陀，你看佛陀的他的相续堂，即便他的身体都是每一个都有前面的因，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就在《现观专论》也好啊，在这个《宝门论》当中啊，或者在这个《宝心论》等当中啊，每一个相好，他以前修过什么善法，一一都列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这个色身的这些果，他也是有他前面的一种因，然后他的智慧呢、法身呢，他也是因为修了前面修了空性。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放到我们上面呢，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修空性 啊，这个是智慧之量。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修大悲摄持的布施持戒等等，那么这个是福德之量。那么福德和智慧之量这两种之量在因地的时候，在道地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到位的时候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暂时的这些菩萨果。然后如果这些圆满呢，啊，这个圆满之后呢，就可以成为佛陀的法身和成为佛陀的色身。所以它每一个都是一就是说前因后果，所以这里面也很严密的一种因果关系，而且这个因果关系呢都可以经得起推敲。所以说对于分别念众的人来讲，对于我们这些众生来讲啊，就是说佛陀他成佛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证成的，不是当然就是现在的一些就是说是世间当中呢，他也通过对佛陀出生地的一些考古是吧，通过就佛陀曾经转法轮的地方等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根据证据呢，通过这些就是证据呢，也证明佛陀释迦牟尼佛曾经出世过，并不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这个人物是吧，并不是经不起观察的，而是佛陀的的确确呢，以前是在2000多年前呢，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南比尼那个地方降生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皇宫在哪个地方，他降生的地方啊，然后他修道的地方，他成道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通过这些就是考古啊，通过这个证据证成佛陀的的确确出现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个是这个方面是从现存的这些物质就是说这些这个设法上面这个就是说物品上面去证成佛陀曾经出世过，是这样。但现在我们在因缘当中不是做考古这个考古是别人的事情，他们的事情。那么就是说是在因缘当中他要证成的是佛陀他的一个成佛这个精神之道，对吧，他内心当中怎么样从一个凡夫慢慢慢慢修成的，每一个呢也是和这个一样，也是很严谨的，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都可以证成都是可以证成的，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前面这个一个大块呢，主要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欲等顺势依道说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他通过这个方面可以证成佛陀他的这种智慧是吧，他这个智慧不是说天然就有的，不是经不起观察没有因的没有，他是有因的，而且这个因都每个因拿出来都很圆满，而且这个因呢都经得起观察，的的确确呢怎么样观察符合于实际情况，符合于因果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法身论师呢，他就说是虽然就说是法身论师也讲了，就是说邪见无边故一言难尽破，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证成佛陀是量是富的这很多的邪见呢，就有针对性的主要的方面他都是观察了，最主要的根据呢都已经讲了，就是说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说大悲心的时候呢，他说没有前后事这个大悲心没办法一次一次串习到究竟，这个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这个文字推理已经证成了，是这样。所以他一个一个都可以证成，都可以证成，是这样。但是我们学一遍，我们学了听了一遍之后呢，说我学了一遍之后好像还是有怀疑怎么样。像这样当然我们不一定学一遍就能通达这里边的含义，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真正通达了这个含义呢，就像这个佛教史当中这些大德们，他们这些智者们，他们通过学习的这个圣量品之后，完完全全的产生了一种定解完全产生定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学一遍可能还没有懂，或者我们学完懂了一点之后，我们就还有怀疑是不是这个论点的推理不严谨，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还要反复学，是这样。反复学了之后，我们就懂得了这里面的一种意义。懂得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了之后呢，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就前因后果就说是这个欲力。这一方面呢是这个前因欲力和导师之间呢是前因生后果的关系，导师和善士和救护之间呢它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大概可以这样进行了解。那它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要学习第二呢，就等历世所能知。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方面是从返回来推因为前面的欲力、导师、善士、救护者，像这样的话是这个四个这样的环节那么这个是顺势来讲的。那么历史来讲的话就是说救护者呢是放在第一个讲救护者，然后就是善士下去的是导师下去呢就是这个欲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是说人知，他是就是说前面为因这个因就是推理的意思前面的这个我们说是就是说是欲等顺势依道说，这个前因后果，这个因就是因果的因，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在汉语的这个这个语法当中呢，就是它文字当中呢，这个推理的这个因这个根据和因果的因呢，它是一个字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说这个地方的因它是因果的因， 前因后果的因，那个地方的因它是推理的意思，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能知它就是推理，就前面就是说依靠前前正成后后，是这样的。所以前面是根据，后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所了知的。所以说就是说能知什么意思呢？就等历史说能知，它是通过了一种历史的方式，前面是能知，后面是所知。就不像前面刚刚我们讲第一个科判当中讲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它是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这个地方是能知所知关系，就前前是能知，后后是所知，前面是根据，后面是通过根据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就等历史说能知，它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方讲通过这个救护者，依靠救护者作为能知，然后呢推出什么呢？就推出善事啊，这样推出善事，它是人知嘛？前先是人知，后是所知。说通过救护者来推出这样一种善事，通过善事者人知能够了知，能够推出导师，通过导师来推出就是说预立，就是具备，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方面的一种推理过去的，就是前先为推理的根据，后是他所推理的果，他要得出的结论。所以他通过这个方面来证成什么呢？就是说就等历史，就等历史说人知，就前面是人知，后面是所知。是这样的，所以他通过这个也可以了知断定佛陀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救护者，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导师，他就是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量师傅。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他大概就这样的。所以说第二呢，就是就等历史说人知分四，先说救护自信者然后呢是说由救护之善事，说由善事之导师，说由导师之具备。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当中讲的是宣说救护自信者。那么什么是救护？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个能知的，有一个能知，它就是通过四谛，佛陀说四谛这个能知来证成呢，佛陀是救护者。这个是它具体的科判当中讲的。所以第一个呢是宣说救护自信，因为它是救护在这个陈大论是这个四个次第当中，它是第四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反过来讲呢，救护者排第一。说首先呢，宣说救护者自信啊，这样的。然后呢，说有救护之善事，我们证成了了知了，或者完完全全证成了佛陀是救护者之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也是一个很大 一大块内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证成佛陀是救护者的自信啊，这个方面就通过四谛法来证成，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把这个证成好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是说有救护，通过就是说是救护来了知善事。啊，通过救护来了知善事，因为佛陀是这么圆满的救护者，他既然成为这么圆满的救护者，他肯定是他的智力是圆满的啊，一定是善事的，这样的。所以说呢，说由救护至善事，啊，通过他的果来了知他的因嘛，这样的。他其实是一种推理，由果而推因。他既然能够做这么大的一种这个，能够做大么大的事业，通过他的所做的事业。来就是说推知他的一种财力雄厚，就像现在的一种世间的这些喜羊羊啊，做这么大的事情，他财力一定是很雄厚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就通过佛陀的一种事业呢，救护的事业来推知是善事，那佛陀的智力一定圆满的。然后呢，说由善事之导师，然后如果把善事证成之后呢，通过救护的证成善事，善事证成之后呢，由善事来证成导师，那他一定，他既然智力圆满，他一定是。就是说他在因地的时候所修的这个法呢，可能都是他的因当中都是齐全的，因都是齐全的，是这样的，能够让就是说是成为善事的所有的因素，他都是圆满的，而且这个他没有一个缺少，而且他的力量他已经修足够了，所以说通过善事来推知是导师，说有导师之具备，那么就是通过他修的加行呢来推知他最早一定是具有悲心的。他通过历史来推知啊，通过佛陀现在的事业推回去，也能够知道佛陀最早肯定是发了大悲心的，否则的话不可能做那么大的事业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反过去推呢，前面是推理的因，就是根据，后面是所证成的啊，后面所证成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法证就是说这个陈大论是一个颂词，看起来就是一个颂词，它其实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的一种这个意义很深的，意义很深。所以说法证论是呢才在。这个陈良品当中呢，把这个顶礼句啊，把这个呢就来进行一个解释，就形成了一品，而且这里面呢完完全全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过程当中的这些很多的怀疑和疑惑，让我们呢对于这个佛陀导师啊，对于道啊，对于修道者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都可以产生信心 啊，都是可以产生信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如果我们真实的对于佛导师，对于法，尤其是对于这个正道这个法产生信心之后呢，那么对于修道者，不管是他现在已经修道已经达成了某个阶段性的成果的深宝也好，还是说现在这些道友们带着习气的带着烦恼的这个道友们，他正在修道的时候，我们对他们也会升起那种爱护的心，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法这个道是那么殊胜的，现在这些人呢是修道者，虽然他刚开始修是吧，刚开始，但是他是修道者，所以说因为法的缘故呢，也会对这些修道的道友们呢也会升起这个殷重的爱护之心啊，也会产生因爱护之心，对于同性的道友也不会升起一些嫉妒啊啊这些方面，对于就是说初学的这些道友也不会升起这些傲慢的心，不管是早学还是晚学，是这样，不管和我们差不多还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呢他都是修道的人。如果我们了知了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对这些同行的道友，就对这个同行道友这个几个字就会有更深的认识了，就不是飘在嘴巴上那个道友，大家是道友，是这样的。但其实这个道友来讲，修道的这些志同道合的修道者，是因为就是我们对这个道啊，对这个道本身我们了解得很深，爱得很深沉，所以对于这样一种修道的人本身啊，修道的人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道友的分量啊，什么叫道友的分量，这个马上就可以在内心当中就可以产生。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定义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平时我们如果就是不能够宽容的他就宽容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看不惯了就看惯了，这个方面自然而然那就会产生一个相互帮助的一种心，而其他的一些勾心斗角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如法的心啊，自然而然的就会泯灭。这个就是法入于心了，就你对法真实的认知的很深，那么对于就修道者修法的人，他也会产生一种恭敬心，因为对法恭敬，所以对修法的人也会自然而然就会恭敬，就是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关系，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讲其实是真的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真实的对这些道理都能够放在心里面去反反复复去思维，然后产生定解之后呢，就是在修，就在很多这个就是法本当中告诉我们的修行者的素质啊，他应该有的素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逐步的达成，很多的烦恼啊，很多习气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就说是这个可以压制。还有其他的是我们在学别的教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很虚浮的东西呢，也可以通过这些理论的夯实，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他的这个他把漏洞啊把这些全部堵死了啊，我们就是说欠缺的这一部分就通过这些完完全全的就变得非常的很扎实的一种这个信心就可以升起来，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下面再看，通过历史来看啊，通过旧等历史说人知这个方面来讲啊，分二，宣说世地宣讲世地说救护，宣说世地各自性。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宣说世地说救护，因为前面呢就是前面的课本当中呢，第二个课本我们要由救护来知善事，我们要由救护来知善事，所以说呢就首先要宣讲这个救护的自性。那么这个救护怎么样来跟了知佛陀是救护者呢？这个救护者有没有根据能证成的有。那么通过什么根据呢？就通过佛陀的主要的事业，就是讲法。那么佛陀讲的法当中的核心是什么呢？佛陀说讲法的核心就是讲的四谛，讲的四谛法要，是这样的。四谛法要呢，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作为初段法轮的代表，我们说初段法轮是四谛法轮，是这样的。那么二段呢，它是这个般若无相法轮，然后就说是这个三转呢，它是属于善辨别。那么就说是这个，当然我们是这样讲，但是其实呢，二转法呢、三转法它都没有离开过四谛的本性。你再怎么样，就跳不出这样一种四谛的本性，是这样的。只不过他讲的时候呢，讲的更圆满、更深而已。但是呢，就是二转法呢和三转法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四谛的范围当中。要不然我们就了知苦因苦果，要不然就是通过修道来获得证悟啊，这样，所以都没有离开过四谛的本身。所以说我们就佛陀在世间当中呢给就是说众生做的最大的事业其实就是宣讲的四谛法。我们说佛陀说就讲法我们说佛陀有这个说法音啊怎么怎么样。但是佛陀是讲了这么多，他主要是讲了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四谛法。四谛法其实有些时候呢是具体到有一些就是说是他的一些所讲的法，但是还有一个它就是一个框架。佛陀他主要的一些他说安立了一种这个救度众生的一个框架就在里面，所以四谛法要四谛法轮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宣讲四谛，因为 这个四谛法呢，是完完全全是在法本在经书当中都可以见到的。佛陀当年所讲的法通过文字啊留存下来了，我们去翻经书啊，然后存上这门讲的这个法呢，我们就知道佛陀出世就讲的这些。随着我们就从佛陀所留下来的所讲的四谛法要着手去观察，观察佛陀讲到留在世间当中的这些文字啊，或者这些这个法要呢，我们就知道呢，哦，是佛陀宣讲的四谛。通过详细的对四谛法进行观察啊，这方面就是说佛陀所讲的法呢，就是完完全全让我们去观察。所以这个也是平常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不共的特点之一。佛陀不共特点之一就是说，佛陀不会说，哎，这我的这个法不能观察。啊，也不能说你观察一观察就是怎么样造大罪啊、堕地狱啊，这些没有这样讲。佛陀说我这个法有没有观察，而且这个东西也是让我们观察。我们要证成，就是说我们要证成佛陀救护者，他就把四谛法要摆在这儿让我们去观察。这个就是佛陀讲的四谛法，大家来认认真真观察分析，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越观察越升起这个信心，哦，这里面的的确确对众生的福祉、对众生究竟的一种这个离苦得乐。那必须要经由这个四谛法要啊，这个就说是一个两重因果嘛，一个是轮回的因果，一个是解脱的因果，众生如何流转的，然后第二个众生如何还灭的，如何解脱的，就是这两层。所以像这两层的话，就是说是四谛法要。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着重观察四谛。所以说陈亮品当中一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内容啊，就是四谛法讲得很清楚啊，就把这个佛陀所讲的四谛法要就观察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过学陈亮品能够把这个佛陀的四谛法要这个搞得很清楚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里面很多其余的教义啊，在别的地方讲四谛法要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清晰了，是这样。而且就是经由学习这个四谛法要，对于我们切身，就是对我们的利益或者对我们修道完完全全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四谛法。所以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对于现在所修的这些，到底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一种状态当中呢？我现在是不是还在就是说是为了得到轮回，然后我正在创造这个基地，是吧？正在做这个轮回的因果，还是我现在的这个正符合道地的体性？所以是我们了知的才能够去分析现在我的身与意是符合于轮回这一重因果呢，还是说我这个身与意现在符合的是涅槃的解脱的这套因果？所以这个就可以自己观察了。啊，自己观察完之后呢，完完全全，哦，这个我这个行为可能是符合于轮回的思想的。如果符合轮回，我是符合轮回的见解，我现在行为是符合轮回的行为，那么肯定有这个因，就会有这个果。它肯定就它这个因一旦有了，极地一旦有了，肯定是苦地，它就是轮回了。那如果现在我符合了这些解脱的要素，比如说生的出离心啊、空性啊，如果是这些符合道地的成分，那肯定它就是趋向于解脱的。而且它本身不但趋向于解脱，而且本身它在趋向于解脱的同时，它是碾压轮回的因果的，是这样的。它是会，就是说我们在修道地的同时，一方面在趋向于灭地哈，但是一方面它是在灭掉极地，啊，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现在是这种现在的生与意，它是符合于极地的，那肯定远离道地，毫无疑问，是这样。因为二者之间就是不并存的。啊，不可能并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了知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一种智慧来，就是说反观自己啊，这个有一个反观的智慧其实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是不了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上师他了知给我们讲，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升起兴趣的话，上师讲天天都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每一个就是说都没放在心上。所以上师经常讲菩提心啊，讲这些都是成佛的观要，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说成佛的观要在我们耳边就是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出去了，根本没把这个当成一个真实的一个珍宝一样东西在对待。但是哪天我们真实认识到了菩提心了，我们就发现上次讲的这些都是珍宝，都是最殊胜的教言，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自己升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决断的智慧啊，真的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其实上次帮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我们上学当中就是要升起这种殊胜的见解，要让我们升起一个独立能够修行的一种智慧啊，一个能力，就培养我们能够独立修行的能力，是这样。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的修道还是要靠内心当中自己的一种这个修道的心和见解，是这样。如果这个没培养起来的话，仅仅是依靠外缘是不行的，单单只是仅仅依靠外缘是不行的，是这样。这个外缘很重要， 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即便比如说我们内心当中没有想要解脱的心，即便天天坐在道场里面听法，是吧？这个外缘是很殊胜的，但是自己听不进去，或者没有这样一种想要解脱的心，那也是作用不大，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要对这个修道的自主的产生一种兴趣。所以这个呢，就是内心当中对于这个轮回的因果和还灭解脱的因果，这个我了知的非常的清晰透彻，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这样，所以说呢，就通过宣讲四谛，佛陀已经讲到了四谛，让我们观察，然后呢，通过四谛来说救护。当我们把这个四谛法要观察清楚了，观察透彻了。这个圆满之后呢，那么佛陀是救护者这一点也就证成了，哎，这个也证成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学习佛陀的四谛法要学习完了，是因为他这个是有意识的引导我们，有意识的引导我们去向于要得到一个佛陀是救护者的这个答案的。虽然以前我们可能也看过四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法本里面讲的四谛，他可能没有有意识的引导我们，对佛陀成立是救护者这一点没有让我们去产生定见。所以有些它的文字的一种特点作用，它就是说方向呢，它就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有意识的来用这个佛陀讲的四谛，把我们的用心啊引向于佛陀就是救护者的这个所立，哎，佛陀是救护者的这样一种叫正成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四谛法，就这里面所讲的四谛法学好的时候，学好的当下，那么同时也就正成了佛陀就是救护者。而且是最圆满的救护者，他就是导师，是这样。他就真实的一种三界的导师。然后再以这个为根据啊，再以这个佛陀是救护者，再来推下面就容易了，啊，佛陀是因为是救护者的缘故，所以说佛陀是善事，这个方面就比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或者我们自己的一种要需要修学的，就是四谛法要，啊，四谛的体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了知通过宣说四谛来说救护。平常我们讲啊，四谛嘛，就是说是这个苦谛，苦谛是怎么样的自信啊，我们说苦集灭道啊，或这个就是四谛。那么到底苦谛是什么？哎，这个好像感觉突然发现这个四谛的概念，苦谛的概念在我们脑海里面好像是一个总的一个模糊的概念，让我们说苦谛是什么好像说不出一个什么所以然，好像觉得就苦谛嘛，就痛苦呗，就三界皆苦呗。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自信呢，就说不出来，是这样，这个就不行，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通过这里面的一种引导来让我们很清晰的认知到底什么是这个苦谛，然后什么是极谛，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晰。那因为这个里面为什么这里面就是音频当中讲这个，因为就是通过这些详细的推理来证成的这个。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它这里面的一种推理很严谨，非常的严谨，是可以信赖的一种推理的方式。当我们就是学完之后呢，这里面没有一个漏洞啊，没有什么漏洞，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每一个推理呢就是说特别特别的一种严谨，所以说就通过这样学完之后呢，我们对于苦谛的一种认知啊它就很准确，对于极谛的认知就很准确啊，这方面都会非常的准确。那么就下面我们看呢，就是说是这个宣讲四谛说救护这个自性啊，这个方面通过四谛来宣讲救护。第二个呢就是宣说四谛各自性，那就第二个课办我们要就真实要了知的是四谛的各自的体性。那么第一个呢是宣说四谛说救护，或救说四谛。或救这个或字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连接文，因为前面呢我们通过顺势哈，通过欲等顺势已经就一道说啊，前面顺势已经讲完了，是这样的。他就是说通过这样修道的这个次序来证成的佛陀是这个圆满的利他者。或者就反过来讲，或者呢就是通过力推啊，通过力势也可以来证成佛陀是一个量师夫。那么怎么样呢？就说四谛，那么就是说是成立佛陀是成立佛陀是救护者。那么成立佛陀是救护者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四谛，说四谛是根据啊，说四谛是能知，就是根据。救护呢，救护者呢是他的所知才要证成的。所以说佛陀是救护者原因何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佛陀说了四谛法要，因为佛陀说了四谛法要，所以说佛陀是救护者啊。所以说佛陀是救护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宋词当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救护者呢，上师在讲记当中呢也是便于我们理解啊，别人那么理解的举了几个例子，把我们从水里面捞起来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就是救护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很饥饿的时候给我们提供这个饮食呢，就是我们的救护者，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救护者，他帮助了我们，或者说解救了我们的性命啊等等，这个都是救护者，或者把我们从某种不愉当中解救出来，这个都是救护者。那么佛陀他做了什么他能够称之为救护者呢？那么佛陀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众生从六道轮回啊，从整个这样一种六道轮回的模式当中，然后呢就是完全的让他觉悟，啊，让他从六道轮回的痛苦当中得以解脱。所以说呢佛陀就是救护者。那么佛陀把这个众生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他是用什么？就用手，就像这个就是说这个船上的人啊，用手用竹竿把这个水里面捞起来，这样放在船上救度吗？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救度？这方面佛陀救度的方式就是给众生讲四谛，鼓励众生去修这个四谛法，是这样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救度的友情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救度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救度呢，因为就佛陀给众生宣教的众生讲到了啊，你们现在就流转的因缘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才能够从这样状态当中获得解脱，如何如何。所以说呢就佛陀因为讲给众生宣讲的这个四谛法要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这个四谛法要就可以真实的圆满的达成，让众生从六道轮回的痛苦当中彻底解脱的啊，这样一种自信。而能够宣讲或者能够就是说真实的开显这样一种这个四谛法要者，那就是救度者啊，就是救护者，是这样的。救护的方法就是四谛，然后救护这个宣讲这个四谛法要的，这个就是救护者。所以佛陀的一种事业当中呢，语的事业最殊胜啊，佛陀的事业当中语事业最殊胜，是这样的。身体的事业呢也是有，像在那佛陀的相好啊，或者佛陀通过摩顶等给救度众生，让众生的疾病痊愈，这个在佛陀的传记当中也有。然后佛陀呢就说是这个放光啊，这些也有，但是呢最主要的事业还是语的事业，这语的事业给众生宣讲取舍，宣讲这个四谛法要。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事业呢，就是给众生宣讲了这个取舍之后呢，众生听闻了依教奉行，这个时候就可以逐渐逐渐内心当中的烦恼就会熄灭。因为就那些每个众生每个友情内心当中的烦恼，他不可以通过其他的别的方式来予以遣除的，其他人做不到啊，是这样。只有你自己通过就是说是这个相应于法性的方式来去做观修啊，达到就或者说极致进障，达到这样某种条件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内心当中心上面的一种升起它的对峙，心上面升起它的对峙，然后就把它的一种痛苦的因素啊这个方面去掉。啊，就好像再高明的医生他也没办法啊，就是说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的给你就把病去掉，他也只有给你就是说是给你开药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自己要去服用，或者他给你扎针你自己要去配合等等等等。像这样通过这些呢，就他可以做这些，但是你自己要配合，而且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自己方面要去依靠这样叫依照这样医生的就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医嘱来实行，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佛陀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给众生宣讲了这样一种四谛法要。所以说这个是救护当中的终极救护啊，救护当中终极救护。为什么叫终极救护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给众生提供一些，比如说把众生从水里面捞起来，让他就是说是这个第二次啊，在这今生当中好像获得第二次生命一样，像这样的话其实救起来之后呢，他还是会死，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仍然会还是会死的，因为他的一种这个生命完结之后还是会死。然后给众生提供一些找工作也好，或者给众生就是说是这个帮助一些钱财也好，他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短暂的时间当中或者有限的帮助，这样他内心当中的这些内心当中就是说轮回的因缘还在，只要他轮回的因缘还在，他还会不断的轮回，他是生生死死世世生生啊，他的一种就说是这些因缘都还存在的缘故，所以说他就没办法得到彻底救，因为他的这个方式方法不足以让众生完完全全的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痛苦对治掉。所以他这种对治的法，他的帮助的方法只是从某一个层次某一个阶段他有一些作用，他有些对治。比如说他给你提供一顿饭，这一顿饭就只能够保证你在几个小时当中不饿，他能够提供的帮助就是这个，他能够对峙的就是这几个小时当中的饥饿感。然后呢这个过了之后呢又不行了，以前的帮助就相当于已经没有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要不然你就不断的这样去做，但这个当然是不究竟的嘛，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一种帮助呢它是有限度的。那么就是说因为他内心当中呢，只要他这个他还存在的轮回当中，他只要五蕴还存在，他的这个痛苦的因素啊就源源不断在复制， 他在不断的在复制这个痛苦的因素啊。所以说你要从外面去从外面方面，从外面外在方式去灭掉他的一种痛苦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要找到他的一种痛苦的根源，然后把他痛苦的根源灭掉，这个才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除了这样一种佛陀告诉我们的一种势力法要之外呢，其他的方式没办法做救护，外道的修行者也没办法做救护，是这样的。为什么外道的修行者没办法做救护？因为他自己通过这样方法都救度不了自己，他再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也救护不了别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上师这里面讲的话，比如说有些外道呢，他以为他没有知道这样一种痛苦的这个最根本的因缘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我执啊。他有些时候就认为呢，就是说我这个痛苦的因缘就是因为有身体啊，我如果在身体上面做一些苦行，把这个身体这样通过苦行的方式消灭掉之后呢，身体和身体上面的业也就清净了。如果说依附在身体上面的业清净之后呢，我就可以解脱了。所以他通过外在的，他是以外在的苦行，就是所谓主要的修行，这样的，他就是觉得呢，折磨身体，如果折磨身体呢，他就自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个业呢，就说是可以清净掉，然后自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获得解脱，没有找到真实的一种这个痛苦的因。他既然没找到真实的痛苦的因，那就谈不上对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外道他做这个无火焚身啊，无火焚身呢，就是这里面也讲过啊，就是说在这个中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头顶上一个太阳。这个是其中一个火，然后就是说是四边在烧四堆火，东南西北烧四堆火，然后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中间，然后就好像用无火的焚身，通过这样的苦行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跳在荆棘丛当中，有些时候呢荆棘独立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手持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旁身的进行啊，旁身的进行呢，比如说呢就是说模仿牛的样子，模仿牛的样子喝水啊，吃草啊，或者模仿这些这个狗的样子啊等等，像这样模仿他们的叫声，他们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解脱。有些呢是这个做这些荆棘独立，做荆棘独立，他们觉得这样保持这样一种姿势呢就可以解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有些地方讲的话，就因为他们这些这个创派的祖师，创派的祖师呢，他们有一些小神通。有些小神通呢，他们就观察啊，就是说这个鸟死了之后呢，就升天了，是这样，就升天了。升天了之后呢，因为这些鸟呢，经常性的荆棘独立嘛。以前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比如说一些鹤的这些，他就经常性的就一只脚站着，一只脚就收起来。他就觉得他经常做这个动作，他死了之后就升天了。或者这个牛呢，他就说死了之后升天了，以为他以前的话就经常吃草啊，或者这个鸟以前经常荆棘独立啊。他就说，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升天的途径。他所以说他自己也修，然后让他的一种这个弟子们也修，这样的。所以他有一点神通，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他真实的前因后果。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解脱的因。所以他们这个有些啊，不是所有的，有些这样的修行呢，就从这儿来的啊。他就是模仿这样的行为，然后就觉得可以解脱。那这个方面是肯定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解脱呢，它是这个它这个身体上面的苦行啊，它和解脱没什么关系的。真实的一种这个迷惑，它这个众生轮回呢，主要是心的一个迷惑。身体它只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业形成的一个今生的一个心识的一个载体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不管摧残它也好，不摧残它也好，其实对于究竟的解脱来讲没有什么帮助。关键就是说要如果真的要解脱的话，必须要就是说把这个迷惑啊彻底的就消尽。所以他的迷惑是存在，不是存在在身体上面，他的载体不是身体，是这样的。他一种这个真实的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业，还有这些烦恼啊，还有这些呢，其实他都是因为心识的迷惑，这心识呢没有了知这个真实的情况，他迷惑了，所以说就通过这方面呢就开始连锁反应。所以如果要真正解脱的话，就是说单单凭身体的苦行是做不到的。所有的修行的佛陀的一种，佛陀告诉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一种解脱的三要素，是吧？都是心上面安立的。比如菩提心，你看菩提心就是心上面安立的，菩提心是心上面安立的，空正见它也是心上面安立的。所以它这个修行的三要素的三要道呢，它全都是通过心上面安立。身体的苦行呢，它最多做一个辅助，它是占比重的不会重，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太过于单着身体的缘故。有些事呢，也是在身体上面有一点小苦行，但是这个方面绝对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修行，根本性的修行永远都是在心识上面安立的，所以必须要就是说在心识了知了它一种这个解脱的原理，然后在心识上面呢去做这个调心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身体呢，只是一种辅助，那身体上面修点苦行呢，也是一种辅助。 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我们如果不了知这个苦地，如果不了知痛苦的一些痛苦的状态，不了知痛苦的因素是疾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业烦恼和我执无明啊，不了知这个，然后也不了知这个道地和灭地，像这样的话是无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要如果要获得解脱呢，必须要把这些我们现在是痛苦的方方面面要了知，然后把它全方位的了知苦地之后，才来找这个痛苦的它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它就会找到极地，就形成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它是业烦恼和我执无明。然后就说这个找到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对治它，通过它的相反的这些对治我修无我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贪嗔痴呢，就修无贪无嗔无痴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正对治。然后通过就是忏悔啊，通过善业来对治这个恶业，他就说是他是从这个方面的话，就都每一个都有一个对治的。但是呢，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内心当中的这些空性的见解，还有慈悲心啊等等这样修行，尤其是空性，尤其是无我这个方面是这个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慈悲心和我执它是可以并存的慈悲心和我执可以并存。所以慈悲心呢，它对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它可以很轮回当中的我执并存，而无我绝对不可能和我执并存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所有的修行的核心呢，它主要还是在无我般若波罗蜜多这个人我和法我空性这个方面是核心。这个和悲心和慈悲心配合起来，它就成为真实的这个正道。单单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说是这个单单的一种大悲呢是不行的，单单的慈悲心是不行的。当然我们说单单的空性它也不能够完全的解，但是单单的空性呢，它如果缺少了一种大慈大悲心呢，它也可以获得小乘的果位，它如果无我修圆满了也可以获得小乘的果位。但是如果要获得成佛的果位的话，单单的空性当然不行，它必须要大悲心摄持。但是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空性，因为就是断障的，不管断所执障还是断这个烦恼障，它断障的都是空性，只有空性才能断障大悲它断不了障，是这样的。它可以粗大的这些障碍可以断掉比如说就我爱执这一方面它可以悲心可以断掉比如说就是把这样一种粗大的嗔恨心压制，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要把它烦恼障的种子断掉，这个是不行的。烦恼障的种子要断掉，必须要是无我空性慧，只有无我的空性慧才能够。因为所有的这些烦恼障，一切的烦恼障是来自于什么呢？所有的烦恼障来自于人我执，所有的所执障来自于法我执，是这样的。那么人执和法执是吧，它就是对人和对法的执着。那么它的对治呢，当然就是说人我执的对治就是人我无我，法无我的对治就是法无我，也是无我空性。所以说你看他要如果他的要让烦恼障和所执障断掉，那必须要把他的因断掉，就把他的人我执和法我执断掉。而能够断人我执法我执的只有人我和法我，他就没有了。因为只有这个才是正对治，他只有这两个才是他的，就是说完完全全相反的相对治的法，就像水和火一样，只有这个才是相对治的，别的不是别的不是，是这样的。在给前面讲，你在有人我的同时也可以发慈悲心，这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是不矛盾。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人我执和法我执断掉了，那么烦恼障和所执障就会熄灭。那么如果这个不断掉就不行，而真正那个断人我执和法我执的只有他的正对治，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两种空性，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就是了知这个道之后呢修圆满了之后，他的这个灭地的果才可以现前，就是说是他的所有的苦地就灭掉了这个方面就不会再产生痛苦了。因此说呢，佛陀讲了这个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呢他就是这个救护者佛陀就是其他的这些救护呢都不就近，其他的这些救护者，外道的救护天神的救护还有就家庭的救护还有其他的房屋的对我们的救护庇护等等，这些都是能够提供一部分的救护，但是呢不是究竟的救护，实际上它只是轮回当中让我们过得舒适一点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没办法做一个彻底的救护。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必须要了知就在所有的所知当中，对我们来讲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这么多的所知，哪一个所知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就像这大上次讲的一样，就是说是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佛说法文经当中不是讲了吗，一个人中了毒箭之后呢，他应该做的事情呢马上把箭拔出来，而不是去追究箭的来源同样否则的话就是说他毒素就会周遍全身。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是获得侠满人生的友情获得侠满人生的这个众生来讲呢，我们现在轮回当中漂流，正在受痛苦的折磨。那么这个时候呢，最主要的就是找到怎么样才能够从轮回当中处理的方法 而不是去关心啊，就是说世界上的树叶的数量啊，还有别的这些东西啊，这一方面如果就是说你是做这个专业的，你要靠这个是吧，你要靠这个挣钱吃饭，那你肯定是要研究的，毫无疑问是要研究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别的东西呢，其实有些时候来讲啊，可知可不知。你知道的多，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朋友谈天的时候你好像厉害一点，你说的多一些啊而已啊，其他的这些你了知很多呢，其实对你的解脱没有什么帮助。如果你要生存，有些技能你该学就要学，但是很多东西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用处啊，没什么用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比如说我们修行人来讲，就这对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呢，除了对你的生存这些有帮助的这些你要去学之外，其实呢其余的这些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我们的分别心和我们的智慧想的就是说最多的还是应该是解脱道，就是除了这个别的这些之外的话，就是其他的最主要的还是应该落在这个思维法义上面。因为思维法义能够帮助我们解脱，或者说精神解脱不了呢，因为我们精神当中大量的思维法义的缘故，那么也可以在相续上种下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些后世修行解脱道的一种种子，就是这样。如果精神当中想的少的话，你就是说作业的少，那精神解脱那就免谈了，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如果精神想的少呢，后世当中就是我们死了之后下一世能不能够通过今生当中的串习再得到一个思维法义的机会还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今生当中我们的思维还不能够保证就能够啊，就是说那种想当然的延续到后世了，对不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多障碍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委员呢，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要就是说想要今生当中获得解脱，它必须要真实的把这个法义啊、文啊、思维、修行啊，真的要达到某一个高度才行，很高的高度才行。如果就是说我们要让今生的思维顺利的延续到后世，那么今生呢也要精进，否则的话随随便便那是不行的。任何东西你随随便便，你有些撒一个种子，你说秋天就来，你拿了一个很开个很大的卡车，我就来收成了，啥都没有。你看这里面你都没观察是撒的是什么，就撒的是。你这个泥巴都没有的地方你撒了这么多种子，或者全都是草的地方你撒上种子，你说想当然了我就来收获了，为什么我撒了种子的那想当然就应该收获啊，是吧？那不一定嘛，像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随随便便做一点文师，随随便便就做一点这样的修行，我们就说今生叫解脱啊，我们想当然就是后世一定得侠门人生，那也没那么容易，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多杂草，还有好多委员，还有好多是这些障碍我们都没有清净掉，所以这没有什么想当然的，所有都是一种因缘，都是就是说因果法则、因缘法则，它就是这样的。你努力，啊，就这个是真实的励志哈，励志片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努力，你怎么样努力你就得到这个，啊，然后你不努力就没有，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一些励志呢不一定，因为它时间太短了，是这样的。所以太短之后，你再看看世界首富的发家史，你再怎么看你没有用，因为来不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解脱呢，它是从心上面去改变的。像这样的话，你今生不行，那下世肯定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要不然就是说你如果所有的因缘都具足的啊，就是具足的话，那么就精进就可以。那么如果精进不行呢，下世也能够顺利的成为一个下世修行继续修行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所依这个依靠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其他的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可以了知的嘛，就是说这些所知啊，很多地方可以了解的。很多八卦的新闻呢、啊、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可以看很多，但这些看了之后对我们的解脱其实没什么帮助，没什么帮助。前面我们讲了，如果除了你自己就是说这个维生的技能之外哈，这些方面你可以去，也必须要学，不学呢可能就跟不上就是说是时代之后呢你可能就是挣不了钱。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别的这些呢就是尽量的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些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的一种智慧呢尽量用在思维法义、观修法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时间去闲聊啊，或者去怎么样，也可以用这个时间来顶礼啊，来修行啊，这些都可以。实际上，因为我们的时间，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没办法做别的事情了。除非你在是吧？你在逛街的时候，你还是在思维空性；除非你在就是说是这个上网的时候，你还是在意念这个这个如梦如幻。我一刹那没有远离过。那就可以，那是这样，我们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标准的话，什么都是道了，是这样，所有都是道。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呢，那还是应该就是说是该减免的减免，应该就是说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达那种任欲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刻意的来多串习啊，刻意的用多的时间来串习这个法义，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是应该高度执着法义的时候啊，不执着是后面的事情 啊，现在我们还没达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所以现在应该刻意的执着，执着之后把它这个，把它的一种这个习气啊，把它的一种这个惯性，修法的惯性，让它就说是这个再深一点，啊，再深一点。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成为一种自然了。如果修法成自然之后呢，即便你在走路啊，即便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一念法意，就像很多念佛的人。念佛的人他就说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在念念念念，最后呢就根本停不下来，这样的。他就说做任何事情他的这个都在脑海里面都在不断的念不断的念，睡觉的时候都在不断的念不断的念，是这样。那个就相当于就差不多法入也行。所以呢，我们没到了那种认命的一种状态的时候，还是应该刻意的去训练。首先把我们这个法义的一种善的执着啊，对法义的执着，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训练让它非常非常的稳固。我们现在还没到达那种，为什么没到达一种啊要抛弃执着的状态，还远远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没到那种还没到达那种程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不断的串习执着这样一种善法意，然后到达那种念念的就不忘记善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有把这种这个时间，把这个心思来观察哦，这个善法也是无自性的，因为你有基础了，在那种状态当中，你再去观无自性，是吧？你可能就是肯定是对他只能够就是截面对他的实质，而他的法意本身它还会延续下去。对法本身的一种延续，它还有不断的延续，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让就观察它的这个无自性，这方面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前后不要颠倒啊，前面该做什么，中间后面做什么，这个不要颠倒啊。如果颠倒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达成这样殊胜的一种意义当中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要了解的。所以说大愿上师呢告诉我们呢，现在呢对于这些该思维的、该学习的，或者说是该去执着的这些呢，就是这个法义，就是势力法义。其他的这些呢，就是了知，别的这些法啦，就是说是其实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了知一切所知万法，有的时候呢不是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就是因为还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佛陀讲的、上师讲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听得进去。但是有些众生呢，有些道友们呢，可能听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放在心里面，就逐渐逐渐去做改变的，这个也是有很多的。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啊，第二呢是宣说四谛各自性，那么这个很关键的啊，真实呢来了知，来宣讲这个四谛的本体，四谛的自性，分是宣说当知之苦谛，宣说当断之极谛，宣说当得之灭谛，宣说当修之道谛。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对四谛呢，它有它的侧重。它的侧重呢，就是说是这个苦谛呢，主要是要了知，哎，苦谛是要了知的，当知苦嘛。所以佛陀在刚开始的时候给五比丘转法轮的时候呢，此是苦，汝应知，哎，这个是苦啊。佛陀讲很多，就一切痛苦的自性，说轮回这个苦，此是苦，汝应知。极谛呢是要断的，因为就是极谛呢是什么呢？极谛呢是它是属于一种因，它是能够产生引导这样一种这个苦谛形成的因。所以说呢，这个极谛是要断的。所以佛陀讲了，此是极，汝应断。哎，这个就是极。佛陀讲完之后呢，哦，这些都是上述讲的，这些就是极谛，你们都要断除，断除极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灭谛呢，宣说当得灭谛是要得的，因为得灭的同时呢，苦就没有了。啊，只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苦灭的时候呢，就是啊，就是说是这个正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此是灭啊，汝应正啊，当得或者印证都是可以的。然后是道谛呢是要修的，道谛的修呢，其实道谛呢主要是对治极谛的，道谛主要是对治极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通过道谛去对治极谛，灭谛现前的时候呢，苦谛就灭了啊，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方面来了知的。所以说呢，此是道，汝应修，哎，这个是道谛啊，你应该修行。所以通过修道谛来断极谛，道谛是极谛的正对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是我们现在都不想受苦，对不对？都不想受苦，都不想受苦。但是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了知，什么才是正确的不受苦的方法？啊，就是说是暂时的苦不受，就近的苦也不受的方法是什么？必须要了知这个，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不想受苦，但是方法不正确，或者不就近，那就不行，是吧？你虽然是正确，但是不就近，那也不行。啊，所以说，比如现在我生病的是、啊。这个医生是很好，他就是一个名医，药也非常好的药，然后你吃了这个药之后，你的病就是好了，但是他不究竟，关键是他是真实的能够断除你这个疾病的方法，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究竟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要真实的断苦呢，断出这个苦的话，就是说要断出这样一种苦的因的话，第一个呢它要正确的，第二个它要究竟，所以它只有一个符合的条件，就是道地。所以道地呢就是能够断除就说是这个痛苦的。所以说就是佛陀或者上师们祖师们也讲了嘛，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是为苦的，为果的，菩萨是为因的。其实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他也是在果上面的话经常去，就是说是这个去做梦想，然后呢又是菩萨呢他主要是因上面去做改变。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势力法要完全是这样的，我们都不想受苦，对吧，都不想受苦，但是呢没有几个人想断极的，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断极的方式。或者就是说佛弟子来讲的话，虽然就是说知道这个苦是通过这个我执啊烦恼啊形成的，但是真正想要断除极地的没几个，没几个。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要必须要知道了真正的一种，如果你想要断除这个痛苦，必须要把它的因断掉，而断除因的方式方法没有其他的，就是道地。因为只有道地才和它是正对峙的，才是真实的一个像能够灭火的水啊，就是这个道地才是能够灭火的水，别的方面不是。其他的东西呢，就是其他的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灭火的，就是柴火啊、干柴啊、汽油啊这些，我们觉得这可以灭火，人越去烧，那这个火就越烧越大，是这样。它不是正对峙，甚至于很多东西呢都是就是助这个火蔓燃的东西，就是轮回当中的很多的思想，我们觉得我这样去拼搏，我就可以把这个苦灭掉。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吧，你一大堆柴火扔进去，哎，火一下子压小了，是吧，我们觉得是不是就起作用了，不是，一会儿就是着得更厉害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追求呢，我们觉得是灭火的，我们觉得是个那个熄灭痛苦，但其实不是，其实它是把更多的一些痛苦的一种因素元素源源不断的输进来了，怎么可能把这个痛苦的把轮回的火能灭掉呢？不可能，不可能灭掉这个轮回的痛苦。所以说要把这个轮回的痛苦灭掉，必须要断掉它的一种极。所以它断极的就是这个，首先要找到它的一种因，然后把它的因灭掉，然后就是这个道地，是这样。所以说道地一定是要修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道地啊，对我们来讲道地，一般来讲道地它是圣者相续当中的智慧啊。但是呢，现在我们是随学圣者的嘛，随学圣者他们就圣者学了什么，是吧，圣者修了什么，我们首先要了知，是要通过学佛啊，这个是圣者相续当现证的，这个是菩提心向圣者升起来了啊，这个是菩提心圣者升起来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还不是真正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去学，我们要去学啊，这个菩提心我要学，学完之后了知了，了知你要修，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菩提心在相续当升起来了，菩提心升起来，空性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当就有道地了，然后把这个道地修圆满啊，一定有灭地啊，一定有灭地，这个就是正确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所以说解脱道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学完之后呢，才知道哦，修道是这么回事儿，啊，不是以前我想象的那种方式，修道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可能修道老对修道成佛了，脑袋里面就是浆糊一样，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听说是有一个修道得果的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学了之后，就知道哦，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自信啊，通过修这样的道一个灭掉极，然后极灭掉之后呢，就灭地就现证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了知了啊，就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学习这个法要，它就是屈辱于道地的第一步。如果你不闻思，对于这样正统的，像这样对于就是说真正殊胜的这种法义，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屈辱道地的方法。它相随顺于道地的这个法要，我们没办法了知。你没有掌握到这样的方法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修呢？怎么样去修呢？如果没有修道呢，怎么会现前道地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前道地不现前，那极地永远存在，极地永远存在，那就痛苦就源源不断的出生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道地呢，一定是要修持的。对我们来讲，现在正在就是说学习如何去入道地的方法，所以必须每一个都要掌握清楚。掌握清楚了之后要升起定解，然后再去观修啊、打坐啊、五十万加行啊，慢慢一个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真实的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道而现前道地。啊，通过道地的给灭掉极地。那么现在呢，就说是这个，首先呢，看这里面又说是一个当知的苦、当断的极、当得的灭和当修的道。那么在四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宣说当知之苦地，这个苦地呢一定要了知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是非常了知痛苦了。虽然我们在轮回当中是吧，每一世没有离开过痛苦。但是我们对这个苦啊没有了知过，我们就是说每一世都在受这个苦， 即便是你老资格的这个受苦众生呢，你在刚从无间地狱起来，你都不能说我有资格啊，我说苦，你们要说痛苦，谁都没比我啊，比我没有比我更知道痛苦的，因为我刚从无间地狱起来是这样。如果你想得起来的话，也可以这样说。但是真实的苦地我们了知吗？真的苦地其实根本不了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苦地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苦地就真的了知了。其实因为我们对苦地的不了知，所以说就引发了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苦只是三恶趣，对不对？我们的苦只是没有钱，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地位这个苦。那么好了，你要断除这个苦，那就到善趣就行了，升天就是解脱了，或者就只要有钱就没有痛苦了。你看他对苦地的错误了知，导致了他方向的错误。啊，这个不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是这样可有可无的。只有对整个苦地了知的清清楚楚，才知道你的出地的方向是什么。否则的话，你对苦地的一知半解，那你的出地一定是错的。因为那个方面也是苦，但是你不知道，你以为那个是安乐啊，只所谓的痛苦只是没有钱呐、啊，或者说寿命短呐、啊，或者说是三恶趣啊。你觉得只要是到了天界了，这个方面就是离开痛苦了，那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知这个真实的圆满了知苦地，只有圆满了知的苦地了，你的出离心才圆满，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如果你对苦地的不了知，你的出离心是不圆满的，没办法就真实的撑起一个出离心。你到底往哪里出离，对不对？往上去是不是出离？你只是出离的恶趣是出离吗？这当然不是。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对于苦地的了知的究竟，那我们自己的一种想出离的心，我们的皈依的心啊，这方面的这个意乐。啊，一系列的一种善法，一系列和道相应的才能升起来，才能够准确的升起来。如果你的苦地这儿一错，那一个错，一步错，步步错，那全部以后的所有的修行都跟着错。你对痛苦的认知很，就是说是非常的小，啊，你对痛苦苦地的认知就是说是很狭隘的话，那么你的出离的方向，对不对？你想要出离的，想要解脱的心，或者你想要这些修行的方式，它一步一步跟着就错了。但如果你把对这个苦地首先认知圆满了，然后你的出离心那就正确，出离心就正确了，那你后面的一种所有的修行一步一步就跟上来了。然后你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是啊，所有的众生嘛，所有的苦嘛。如果你第一个就错了，那你的菩提心肯定是有偏颇的，那你的成佛的心也是偏颇。为什么？你的所谓成佛的心可能只是个天界的果位，那这个哪是个成佛呢？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整个苦了知了，然后你的这个愿解救众生的心才正确，然后就是说是觉悟的心啊才正确。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方面其实有些时候都是有这些关联。所以说，我们就虽然就是无始以来都在受苦，现在也在受苦，但是我们真正不知道苦地的，我们对苦地是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资深的受苦者，他对苦不了知，所以他必须还是要通过辨知的佛陀的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了知真实的苦地啊。对于苦地的本身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宣说痛苦之事项，第二呢是宣啊，这个分二啊，第一呢是宣说痛苦之事项，第二是宣说苦地之法相。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事项啊、法相啊，这个也是属于因明当中的一些术语啊。就是他一般来讲三相的时候呢，他有名相啊，名相嘛，就是说这个名字啊，比如说苦地就是名字。然后就他的事项啊，他的法相是什么呢？法相就是这个法他自己的不共的特点啊，不共于其他法的特点啊，就是他的法相。它不共的特征吧，这样的。然后它的事项呢，就是这个痛苦本身啊，就是这个法本身，它就是它的事项，就在我们眼前的或正在感受的这个呢，就是叫它的事项啊，就是事物本身呢就是事项。然后法相就是它这个法上面的一个不共的特点啊，比如人的不共的特点呢是什么呢？就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自言解义啊。它虽然有很多很多其他，但是最不共的就是自言解义啊。啊，住着的法相就能够称量啊，它就是它不共特点。所以说这个里面痛苦也是有他自己的法相，他不共的特点是这样的，苦地和极地的不共的地方啊，就苦地和道地不共的地方，就他只有他才有，只有他的一种特征在这儿最明显，这个叫做法相。事相呢，就是说他真实的一种啊所感受的痛苦本身啊，就现在的种种痛苦呢，这个就是叫做他的事相。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的宣说痛苦之事相分二，真实急迫邪分别。那第一个叫真实，那真实的痛苦是什么？苦即流转运啊，这个所谓的痛苦呢，就是流转的运，流转的有漏五运，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痛苦啊苦地或者痛苦的事项吧，这样的。 苦地嘛，它肯定它的一种这个是它的一种本身呢就是痛苦。然后所谓痛苦是什么？就是流转运，啊，这个流转运呢，流转的五运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的五运呢，这个叫做痛苦的一种这个事项。那么就是说这个痛苦呢，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上师的讲经当中也提到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啊、业烦恼所支配而产生的啊，这个有情世间、气世间都可以叫做苦地啊。但是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个苦地呢，主要是指流转者，就是说凡夫的友情。啊，凡夫的友情，或者叫他的这个五取运啊，五取友情嘛，他可能是具五取运的。所以虽然有些地方呢，就是比如无色界呢，它可能只有四运，但是呢，只有四运是暂时的啊，它只暂时的，通过它的一些特殊的因缘呢，它的这个色运呢暂时隐没。但是呢，别的这些色界和这个欲界啊，都是五取运都是齐全的，五运齐全。色界呢，只是这个色运呢暂时隐藏。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所谓的一种流转运呢，就是有漏的五运。有漏的五蕴呢，就有的时候叫五取蕴啊，五取为什么叫取蕴呢？五取蕴五嘛，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色蕴啊、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这个叫做五蕴，就它这个数字是五个。然后呢，为什么叫取呢？其实取呢就是烦恼的译名啊，前面讲有漏或者烦恼的译名叫取，我们说十二缘界当中的爱取，爱取呢就是讲的这个就是烦恼，所以我们叫取蕴呢啊，因为这个五蕴呢它的因。五蕴能够形成五蕴的因是取，所以把它的名字呢叫取名叫取蕴，把它的因呢放在它的一种本体上面安立叫取蕴。比如说在聚舍当中讲，聚舍当中讲呢就是说这个火啊，这种火呢，这个火呢叫牛粪火，为什么牛粪火呢？因为它是烧牛粪着起来的火，哎，这叫牛粪火，是这样的啊。他就把这个它的一种形成的因呢放在这么给它取名字，叫做就这样取的。所以说这个五蕴呢，就是说五取蕴啊，它就是有漏五蕴。为什么叫有漏五蕴？它是因为是烦恼，通过烦恼然后形成的五形成的蕴，所以叫取蕴。取就是烦恼的译名，这样，所以叫五取蕴。所以当我们看五取蕴的时候，它都是和这样一种烦恼相应，都是指的是轮回的一种这个轮回当中有情的相续。当然呢，就小乘呢啊，小乘的这些教义当中啊，他也说呢，佛陀的身体也是有漏五蕴。阿罗汉的身体也是有漏五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漏五蕴呢，是不是说明佛陀的身体还具有烦恼呢？啊，不是，因为这个佛陀在小乘当中啊，不是大乘道，大乘道不是这样承认的。小乘道认为呢，就是说是佛陀在成佛之前，他还是凡夫；佛陀在金刚座在上金刚座的之前都是凡夫啊，是这样的。然后在金刚座上面的话，就是说是一座上面成佛的。小乘当中没有实地之说，是这样的，他就说从凡夫一直成佛的。所以说他这个以前呢，就成佛之前的这个都是这个烦恼啊、业啊，就是说形成的，因为他相续当中还有烦恼嘛，还有烦恼，是这样。所以说佛陀成佛之后呢，他的智慧已经无漏了，智慧是佛智，他是皈依的对境，但是身体不是，他身体是以前的烦恼形成的，他只有入灭之后啊才怎么怎么样。阿罗汉也是一样的，阿罗汉呢就是说是他自己虽然以前呢也可能是三果来的或者二果，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还在三界的烦恼还没有断尽嘛，他还是有烦恼的，仍然还有烦恼，这个他的因素。所以说就是说阿罗汉的身体和佛陀的身体呢，这个身体不是皈依处，他们智慧呢，阿罗汉的智慧是道地，这个是皈依处，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是灭地，这个是皈依处，然后佛陀和阿罗汉的身体这个不是皈依处。但大乘来讲的话，就佛陀的身体也是皈依处，佛陀的身与意都是皈依处，这个方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点我们主要是讲的是凡夫，凡夫人当然就是无取蕴，就很明显了哈，哪个方面观察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现在也是，他也是有漏的，而现在凡夫人还在造，不断的还在造，就是说下一世的五蕴的因。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把这个蕴断掉呢，必须要断烦恼啊，这个很明显的。所以说，就他这里面讲的，其实这个佛法当中讲了很多的名词术语啊，它都是有很深的一种必要的。所以说取蕴呢，就讲这个蕴的因呢，就是这个烦恼。而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要不再流转，是吧？这个苦嘛，五蕴就所谓的苦，就是流转蕴。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想我们想要不再流转呢，就是说这个流转蕴，这个蕴不再流转的话，但并不是说你最后就是这个蕴就解脱之后，你还这个蕴还是流转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蕴一断尽之后呢，它流转就停止了。所以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要让这个蕴就是说停止不要流转的话，那就必须要把它的取。把取灭掉，就要断烦恼，啊，对吧？必须要把烦恼断掉。 烦恼也断掉之后呢，他的这个烦恼断掉之后，他的这个五蕴呢，慢慢慢慢逐渐就就干涸了。就像阿罗汉呢，虽然现在还在，还有这个前世带来的这个就是有漏的五蕴，但是呢，他只要一入灭了，他就终止了，不会再留着。所以说这里面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个所谓的痛苦的事项呢，就是讲到的是流转运啊，就流转的这个五蕴，流转的五蕴，只要是这个五蕴存在，只要是有漏的五蕴存在，因为有的时候有漏五蕴和无漏五蕴之说啊，无漏五蕴之说，无漏五蕴呢，但是无漏的这个五蕴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戒运啊、定运啊、慧运啊、解脱运啊、解脱自见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是说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就无漏无蕴并不是说啊，这个相续这个圣者他已经相续上有无漏了，无漏智慧了，所以他的一种五蕴成无漏的五蕴啊，有些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解释的，但是有些真正解释的话，这个所谓的无漏五蕴，他这个无漏的五蕴并不是色受想行识，他这个无漏的五蕴呢，就是戒运定运慧运，就是戒定慧，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和解脱知见运，解脱之间运，实际上所以说他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无漏五蕴。那么就是说是只要是这个五蕴在流转的时候呢啊，就像这样的话，这个无漏五蕴上面它就是痛苦，就在五蕴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取蕴上面，五取蕴上面的安利这个痛苦，安利痛苦呢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嘛，要不然就是苦气，要不然是苦因，要么就是说是正在受痛苦的本身，这样的苦气苦因与苦缘啊，在好像是新修行嘛的地方也讲这个。那么因为就是说这个五蕴本身呢，他就说这个五蕴本身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只要它存在它就是苦，要不然它就是苦，它就要不然就是苦因，苦因就是行苦了，只要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五蕴存在它就是苦因，它就叫行苦啊，或者有些地方是四蕴嘛，我们说无色界它可能只有四蕴，那么这其他地方都是五蕴，那么这个是只要是五蕴还在存在的期间，它就是属于行苦的自性。然后在这个五蕴上面呢，有了五蕴嘛，它上面就会形成这个痛苦，就苦苦，苦苦呢，就是只要五蕴存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忧愁啊，我们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疼痛啊、恐怖啊，很多很多东西呢，其实都叫苦苦，我们所受的这些明显的痛苦，就平常就是说这个世间所认为的这个痛苦，其实叫什么苦苦。所以这个苦苦在哪里安立呢？这个苦苦不可能在外面的山河大地上面安立一个苦苦，安立一个痛苦，它不会痛苦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就在五蕴上面会痛苦。所以要么就是心，要么就是说身体，是吧？身和心二者呢，就是苦苦，已经就是很明显的粗大的痛苦的感受，粗大的痛苦的感受就叫苦苦。它是依靠什么来的呢？它是依靠五蕴而有的。所以说这个五蕴就是行苦还是苦因嘛？只要它存在。只要它存在呢，它就要不然就是显现，要不然它就显现这个什么，要不然就显现这个苦苦，要不然就是这个显现变苦。变苦是什么呢？变苦就是快乐啊，变苦的自性就是快乐，快乐也是痛苦吗？啊，它是属于苦地当中的就三苦之一，广义的痛苦就是这样的，狭义的痛苦呢就是平常我们讲的心忧愁啊、心恐怖啊这些方面是或者身体方面的疼痛啊，这些就是属于那种就说是这个狭义上面的痛苦，它是主要是包括在苦苦当中，苦苦就包含了这一块了。然后呢，那个安乐呢，就是说快乐这部分呢，快乐这部分也是苦，它的苦相是什么呢？它的苦的相就是变化，变化就是这个快乐，它没办法，它就没办法，就是说是我们想要抓住这个快乐是抓不住的，它肯定会变坏的，或者有的是叫变坏，有的是坏掉。就是现在我们没办法把这个快乐储存起来，一直慢慢享用，这个不行的。因缘一到它马上就消失了，所以这种变化它就是一种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想一直抓住它，所有的安乐抓住不放，永远享受下去，但是呢这个是不行的，这是要变坏的。所以说它变坏，把这个变坏这个呢就不自在，变坏这个呢安立成变苦。所以其实变苦的本性是快乐，为什么快乐也是苦，是吧？快乐也是苦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讲它会变化，它会变坏，这一点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控它，一变坏之后我们就很失落，或者说快乐本身呢它会变坏的，把这个变坏本身安立为痛苦，所以它叫坏苦，它叫坏苦。那么如果不苦不乐呢这个叫行苦，这个舍受嘛，不苦不乐叫行苦，行苦就是苦因呢， 啊，就是苦因。所以说呢，要不是就是我们说苦地呢，就三苦逼迫嘛。三苦逼迫，不管是哪一道，就是说你从地狱道开始，然后恶鬼道也好，旁人道也好，人道也好，还有阿修罗道也好，天道也好，天道当中的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对不对？你不管是哪一界天，离不开这个三苦。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可能地狱道啊、恶鬼道，它苦的比较多。苦苦的自信比较多，他一直是苦，一直就是尤其是无间地狱等等，他苦的自信非常明显的。然后其他的旁生呢，这些地方呢，就是可能也有这些他也有这些变苦，也会有一些苦。人道也是一样嘛，人道是三苦都齐全了。像这样的话，有的是不苦不乐的时候，就是行苦，就是苦因。然后就是快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变苦。然后有的时候呢，头疼啊，肚子疼啊，这些就是苦。天道呢，可能是就是那种变苦多一些。他就快乐多一些嘛，变苦多一些。那再往上呢，就是说那种，像这个二禅以上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三禅四禅，乃至于像这些方面的话，就这些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尤其是二禅下面有些地方也有啊，但是四禅以上，它的这个受呢，都是属于那种，都是属于舍受。舍受是什么？舍受其实就是它就是一种行苦的自性。所以说，不管是哪一道，它都是苦的自性，都是苦的自性。还有一个就是讲它要轮转，它因为。他这个行苦呢，他也不会永远保持这个行苦状态，他这个业穷尽之后，他又会形成这个变苦，也会形成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他轮转，不断的轮转，而且就是说是这个本身来讲，你不管转在哪一道，不管是这个转为天道也好，转为什么道也好，它都是苦的自性，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不自在的啊，让我们就不自在的。所以说，即便转天道，它也是业力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变坏的，你没办法保持它，你没办法储存它。你即便把它储存起来了，过段时间一打开一看，已经收了，也保存不了的这个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整个只要在轮回当中，它都是会变化的，只不过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我们不愿意的，就是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就是反复思维，就是这个运存在，只要这个五蕴存在，它一定会有苦，而五蕴的因它是一直存在的。现在我们正在感受苦痛苦的时候，是吧？我们正在处于苦地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受苦的同时还在创造，还在不断的创造下一世继续受苦的因，要么就是苦啊。现在我们在造苦的因，比如杀生偷盗邪淫啊，现在我们正在创造下一世苦的因啊。也许我们在创造下一世变苦的因，比如说通过有漏的这些啊，通过有漏的心，没有以出离心摄持的放生啊，或者说是布施啊、持戒啊，这个是善业，但是因为他的心没有以出离心、菩提心等摄持，所以它会在轮回当中形成善趣的安乐，善趣的安乐它其实也是变苦。所以说，如果你有漏的心去摄持做这样一个善法的，它也是一个后世安乐的因而快乐变苦的因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它是属于舍受的因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在我们在感受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像内心当中并没有消停，它不断的在创造下一世受痛苦的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只要你五蕴，为什么五蕴存在就是痛苦？因为它的因停止不了，它因停止不了，是这样的。所以你想要把苦灭掉，它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管说你通过什么方式也好，你不断的创造财富也不可能，是吧？你说我修个灭定总可以，修个灭定的话反复是没有的。你说我修个无想定总可以吧？我心性怎么灭尽了？这个也不可能。你只是暂时的，就想把你打晕一下，是吧？打晕了，我很痛苦了，你打晕了，啥都没有了。这个是一种解脱吗？是吧？这个暂时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醒过来终究会醒过来的。你醒过来之后呢，痛苦依旧，啊，痛苦还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根本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啊，解决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轮回当中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没有。我们想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你说拼命挣钱，他也没办法；你说我跳到善去也没办法，是吧？你说拼命修这个善业，他也不行。这些东西都不是让我们真实获得永远解脱的因素。说这个我们越学习呢，越清楚我们现在在修善法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或者说为什么说出离心那么重要，原因是吧？为什么就是说必须要断恶业的原因，这方面我们越学呢越清楚，因为它是形成五取运，它是形成五取运的因。现在我们所作所为是形成五取运的因，五取运一旦形成了，它要么是辛苦，要么变苦，要么苦。那么在感受这个时候又开始造下一世的因，六道众生哪一道都是一样的，都终止不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流转运啊，这个就是这个五运的流转呢，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了知之后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苦力啊，对于这个痛苦，所谓的一种这个痛苦呢，就是流转的五蕴。对流转的五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了知的比较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所谓的一种这个苦呢，就说是这个在轮回当中啊，都会不断的存在。失败的人当然也跟我们讲，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你讲了这么多呢，其实快乐还是有的，就是说变苦还是有，只要它有，我们还是可以去追求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在我们当我们在还没有解脱之前呢，暂时可以通过善业呢得到一些安乐、善趣啊、快乐，这个是有的，因为太苦了我们修不了道。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所谓的安乐呢，它的的确确的它也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保持不住。而且呢，所谓在四百轮当它还有其他的观察的方式。前段时间我们讲过，也大概讲提到过一点，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快乐呢，就是把它的痛苦降低。降低痛苦了就是快乐，但是呢，如果你一直保持下去了，又会变成痛苦。比如说，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走路走很长时间了，特别累，一坐下来的时候啊，觉得特别舒服，啊，觉得很舒服，很快乐。但是如果假如说你保持这个，你说你认为这个是快乐，然后如果你一直保持下去，啊，如果你超过它的一时间的时候，又开始这个坐时间长了，又开始苦了。啊，因为他就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坐下去之后又开始苦了，苦了之后呢，又开始站起来，又觉得舒服了。他就是不断的在这儿去，就是说你反正你这个状态，你这个所谓的乐，所谓的快乐一直保持下去，他就会一定会变得痛苦。吃饭也是一样，这个经常是太好吃，啊，一直吃一直吃到最后就要吐了，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说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他很多事就是这样，他就是他的这个安乐，所谓的安乐一直保持下去，他就会成为痛苦。就像四百人当中讲的一些比喻，就像一个人他挑着这个担子啊，就挑着担子走路，啊，就是说右肩挑了之后换了左肩，哎，一下就舒服了。但是你一直这样舒服下去，一直下去，左肩又开始痛苦，又开始换，就像不断的换，就是减轻这个痛苦，是这样的。所以他这种痛苦一消失一转移之后，他就觉得安乐舒适，但是一直保持下去又变成痛苦了。所以这个里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痛苦是真实的，而安乐是虚妄的。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就痛苦它相对来讲呢，相对来讲哈，痛苦是真实的，而安乐是虚妄的。因为所谓的安乐呢，它就是痛苦减轻，痛苦减轻这个就是安乐。所以有些事呢，事件当中讲它是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啊，亲人离开了几个月了，一年了啊，很思念，很思念，哎，看到这很特别快乐，很快乐。但其实这种快乐是缓解了，见到亲人之后呢，以前那种这种思念的痛苦呢，在见到那个时候它缓解了。缓解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觉得舒适，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的的确确呢，认真真的把这些圣者们的教言去分析，不管我们的穿衣啊，还有就吃饭呐、啊，还有这个行住坐卧啊，这些方面呢都是这样的。真的分析的时候呢，他这个快乐他是比较虚妄的一种状态，而痛苦来讲相对来讲比较真实，因为就是说这个安乐一直所谓的安乐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它就会变成痛苦，而痛苦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它没有看到转变成安乐的。我一直苦下去，最后就变成慢慢慢慢就变成安乐了。这个没有的，他一直苦下去了。然后但是快乐呢，你只要持续下去，他一直会变成这个，他就会变成痛苦，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轮回当中啊，它相对来讲呢，痛苦它是比较有自信的，比较来讲啊有自信的，而安乐是虚妄的。但是呢，我们即便不讲这个，即便我们用三苦的自信来讲，暂时的快乐本身它也是一种叫变苦坏苦，它会变坏。我们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它会坏，它也就是说是没办法保留的，它一定会坏的。所以说变坏就是它的这个变苦的它的体性，它不共的地方就是它会变坏的。所以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不要总是思维那种狭隘的痛苦，狭隘的痛苦就是苦苦啊，我们不要老是思维苦苦，也一定要思维行苦苦因。它五蕴只要存在，它五蕴只要存在，它因缘一成熟了，一定会要不然就是产生变苦，要么就产生苦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广论当中呢，就是讲的就像我们手上长的疮一样，手上长的疮的话，就是这个疮呢，就手上长一个疮嘛，长一个疮呢，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手上面如果是撒一些热水烫水的话啊，就会特别疼痛，这个疮就会很疼痛，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马上去浇些凉水啊，用冰去敷它，哎，就感觉很舒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就解释了三苦，这个疮本身呢就是苦因，这个疮的存在就是苦因，就像我们五蕴存在，它就是苦因。它如果你热水也不碰，冷水也不碰，对不对？它就是舍受状态，不苦不乐。但是呢，你如果一浇热水，它就是变成了 很痛啊，很疼痛，还是苦苦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一旦遇到了这些因缘，它就变成苦苦，但是一遇到这个清凉的因缘，它就变成了安乐，它就变成了这个什么，它就是变苦，是这样的。创存在，只要它存在，它要不然遇到冷缘，要不然遇到热缘，要不然它自己就是一个舍色的状态，所以说要不然就是苦因，要不然就是一种，要不然就是变苦，要不然就是坏苦的状态，所以它一直都是存在，只要我们的五蕴存在，它一直会有。所以说终止这个五蕴的流转，比如阿罗汉他自己就是把这个五蕴他修道之后，他就是这个他成就阿罗汉之后，这个身体就是他的最后一次五蕴的身体了。他只要一入灭，从小乘的设备来讲，他就不会再这个什么，不会再流转了。那么大乘的这些圣者们呢，大乘们的圣者就是说大乘的圣者，他还是会显现五蕴的身体，但是相续当中有这个大智慧啊，有这个大慈悲心啊，有这个善巧方便啊，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让快乐的一些，就是说这些禅定啊存在着摄持着，所以说他自己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这个去受身啊，他不会有遇到这样一种流转的或者不自在的方式去流转的，他是通过大悲心摄持去流转，是这样，他和业力摄持流转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大乘呢，他把这个修到底之后就成佛了，他就成为就是说彻底的成为遍智佛陀，是这样的，那么流转的运呢就不会再存在。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如果真是想要远离这个五蕴的流转的话，那必须要修持这个道地，所以首先要吃苦啊，要吃苦必须要把五蕴不能保留，我们说我把这个五蕴保留着，哎，只不过我就把它条件改善一下好了，我就是改善五蕴的待遇，但是五蕴我要留着，而我只是把它想方设法把它改变，这种方式就相当于生善趣，这种方式就相当于就生善趣之后得到一个快乐，但是你的五蕴的存在，只要五蕴存在，它终究会存在痛苦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之道。所以我们要学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真实的一种来讲的话，不可能说我们还一方面想在轮回当中漂流，一方面还想就是说这里面寻找什么安乐离开痛苦，这个绝对没有，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修道地，就是了知了这个苦地之后呢，就知道它的流转的因，然后再去修道，然后就开始正灭，这方面才是我们真实的可以就了知的这种情况，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苦呢，就是流转的五蕴啊，苦呢就是流转的五，它一直流转啊，流转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过得好很穷的人也好，还是我们看到的苍蝇啊蚊子也好，还是说现在的一些很风光的人也好，其实呢，他只要有五蕴啊，都是痛苦的执行。都是痛苦的事情，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了知完之后呢，就对于这个轮回啊，就升起这个定解了。然后对这个问题了解之后呢，叫生慈悲心呢也容易了。为什么容易呢？因为你就是说是那种了知对痛苦的认知的程度很深。所以说当我们再看到天人的时候，当然前提是我们看到了哈，看到天人的时候，或者看到这些这个高高在上的人也好，看到就是说长得好看的人也好，看到这些人也好，其实呢，只要看到他。只要我们认知他有五蕴的话，那就是生悲心的对象。为什么？他还是五蕴在流转，只要五蕴流转，那就是痛苦。所以我们再没有说，哎，怎么可能对这个人呢生悲心呢？他过得这么好，是吧？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悲心它就是有这个局限性的，因为我们的一种所谓的痛苦呢，只是苦苦，就是苦苦而已。他没有认知到行苦和这个变苦是一种苦。所以当我们认知到之后呢，不管是安乐的人，还是说不苦不乐的人，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很痛苦的人都可以生悲心，这个时候他的悲心就叫大悲了，他就说真是三种类型的都可以生悲心，他就可以符合大悲的其中一个特征，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修慈悲心来讲当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这个观修，所以这个的方面对我们的前面讲对我们修所修的出离心啊，所修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啊等等，它其实是一个充实的作用，让我们的一些所学习的所观修这些呢变得很充实，它并不是就是说是不再是浮来浮去飘来飘去的，它的确就可以把这个修行呢落在这个落在实处，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就是破邪分别。那当我们讲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苦寂流转运。当我们讲了苦寂流转运之后呢，那么有一些人他不认为，他就不认同这种观点，他是有些邪分别，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邪分别。方二，破无轮回之成学，破彼建立破彼浅过之答复。那么这两个科判当中呢，破五轮回之成学，这里面又要就是说破斥对方认为轮回不存在的一种成学。 那么这个方面不是前面我们破过了轮回不存在吗？前面所破轮回不存在，还这个地方破轮回不存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总的来讲呢，都是建立轮回存在，所以对我们建立轮回存在来讲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假如说，哎，我们在前面那种成立心相续流转的过程当中，没有真正的这个对轮回不虚啊，轮回流转建立定解，也有可能在这一段当中，对轮回存在这一点产生定解，因为我们每个众生呢，可能是习气啊，或者他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这个虽然这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了，但是它还是和建立轮回存在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在前段时间当中没有产生感觉，有可能在这段当中找到这个轮回存在的一些，对自己来讲啊轮回存在的一些这个根据啊，或者感觉可以找得到。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没有轮回的程序呢？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嘛，就说是这个苦际流转运，流转什么叫流转？流转的意思就是说前世得五蕴流转了现世，今世今世的五蕴流转了后世，他们这所谓的流转运一定要成立轮回存在啊。如果六道轮回存在才存在，才能可以安立流转运。如果轮回不存在，何来流转运呢？是吧？就没有流转运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但我们这个流转运并不是说今生当中流转，前一刹那流转了后一刹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流转运是很明确的，就说是生生世世啊，六道当中不断流转。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就认为没有。它不存在所谓的一种对于痛苦啊，对于痛苦的事项，对于痛苦的事项就是流转运这一点，有些人不承认啊，人不承认。但不承认的主要是顺势外道啊，当然我们就说顺势外道嘛，作为一个例子啊，或者我们自己可能相续当中也认为可能流转运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这种怀疑呢，那么我们就是安立这个苦地那就安立不了了。如果我们卡在这儿了，卡到这儿的话，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建立苦地的第一个就是苦地的事项，苦地的事项呢，就是说是去流转运。如果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卡在这儿解决不了，苦地呢建立不了了，苦地建立不了，极地建立不了，极地建立不了，灭地道地都建立不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要顺利的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呢，才能够顺利的建立下面的极地啊。断极，然后就说是这个正灭啊，或者说是这个修道。那么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苦际流转运，说对方认为不存在，他没有轮回啊，轮回是不存在的。轮回不存在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呢，就所谓的流转运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外道呢，上次这讲就当中讲也讲了两种顺势外道，大概无因外道讲两种，一种是所有的因都不承认，任何的因都不承认。今生后世啊，所有人全都是无因生，这样这是一种无因生。还有一种无因呢，就说是顺势呢，他就说今生当中的一些因缘是存在，比如种子生庄稼呀，这一方面呢，你去打工挣钱呢，就说你去这个打工，然后你月底数钱，这些方面的话，就说是可以承认，因为你毕竟你做了这个因，那个果呢就是很明显。但是呢，今生当中的这个身体是前世的因形成的，今生的苦乐是前世的善恶业行，这种他不承认。这种因果不承认，所以说呢，他不承认有轮回，他承认今生当中做善业，可能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啊，可以得到一些这个回报，但是呢，就是今生做善业，后世收成的这个没有，今生的安乐也是前世的一种形成的也没有，也不是，他不承认这个前后世，说既然不承认前后世呢，那么就是所谓的痛苦是流转运，对他来讲，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顺理成章就不成立了，所以这个所谓的痛苦不是流转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认为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一种五蕴呢，就像就是说草地上的蘑菇一样就自然而然的无因无缘的就出现的。它是没有前后世的一种这个存在。前面呢我们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建立心相续就是说身体产生新的方式来讲的。这个方面呢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一种内容安利的。那么我们叫做破斥没有轮回之程序。那么怎么样破斥呢？宋智当中讲了，串习贪等名，见故非自然，无因生伪故。这个也很重要，也很殊胜的一个推理的方式。那么就是说，串习贪等名，见故非自然，见故就是说，我们对于串习不断的串习，贪心、嗔心或者信心、慈悲，它就会很明显。这个呢是现量见到的，所以说非自然，那并不是。自然的无因生，因为它的一种这个无因生就是自然生嘛，不要因缘的自然而然就产生的，这个就无因生的特点，非自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安立呢？ 比如说当我们在今生当中啊，今生当中呢，我们的贪心和嗔心或者我们的信心和慈悲，如果一个人呢再再的串习，串习很多次很多次，是吧？串习很多次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来。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方面呢，我们有果来推因吧，有果来推因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一个人，碰到一个人啊，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智慧很深邃，和他的见识很广，是吧？我们碰到一个人见识很广，哎，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感觉，他很有智慧，或者他这个修养，这个人的修养很好，或者说我们换了他这个脾气很大，或者贪心很重，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啊。我们碰到了这个这些人，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碰到这个人呢，我们第一次碰到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呢很有睿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这个睿智，他这个果嘛，我们看到这个是果，他为什么他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种智慧，他见识这么广，他为什么呢？他的悲心这么强大，是吧？他我们在问的是交谈的时候，哦，以前我曾经怎么怎么样，不断的串习很长时间，我学习过，哦，学习过不断学习，也就是说前面的不断串习，不断串习之后呢，现在呢，今天碰到之后呢，他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成果，他有了这个成果了，是这样。或者一个人他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贪嗔心很强烈，他也是在可能在某个环境当中或者怎么样的状态当中，不断的串习这个让自己发脾气的一种这个。让自己火大的，让自己脾气大的这样一种因素，比如今天当中呢，一直都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说和你一见面你开始发火，我没惹你干什么？他其实他前面他早就已经一肚子火了，他在前面好多好多因缘的一直在串到现在就看到你就发作了。当然看到你的发作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就是串习了好多，就串习了好长时间了，串习到现在的时候，他的嗔心已经很强大了，是这样。或者他在就是说是这个20岁之前30岁之前，他都在不断的在环境当中不断的串，没人让他改正，他也没有就是说让他改正的音乐都没有。一个人贪心很大也是一样的，他的一种让他贪心很大的一种环境当中不断的串习，所以他今天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表现出一个贪心很大的样子。如果一个人他在一种这个博学的环境当中气氛当中成长，他经常碰到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睿智，或者他就是见识很广博，或者他很慈悲。为什么呢？我们一问他为什么这么慈悲呢？因为我的家庭环境啊，或者因为我就从小喜欢看这方面的书啊，或者我是串习了什么样一种这个坐意观修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果的推因，现在的这种很明显的贪等明哈，贪等明就是说贪心嗔心或者慈悲啊信心或者各式各样的吧，或者你的这个老司机的技术很好，是吧？你怎么样你都可以，就是什么样的复杂的路况你都可以开得很好，这些吧，反正这些呢，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果，它都是一问或者一观察，都是前面串习过了。它前面串习过，然后现在呢，它这方方面面都很明显。所以说这个很明显，这个呢，它一定是来自于前面的串习，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见故非自然，对不对？我们这个是可以见到的，现象见到的，非自然，它一定不是无因生的。现在看到碰到一个开车很好的，哎，为什么开这么好？我就没有学过啊，无因啊，突然就会开了，是吧？这个也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这个现象，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能够做得很好啊，一定是再再串习，你串习的多，你做得越好；你串习的少呢，可能就不太明显。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很明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见过非自然，我们首先通过这个来证成。那么讲完之后，我们说讲这些没用啊，是吧？这个都是我们现实当中串习的，可以看得到的。但你怎么可以成立前世呢？那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通过这个原理啊，通过这个原理来推，通过原理来推呢，今生当中的很多我们的习惯，或者小孩子的很多的一些习惯，有些小孩子很慈悲啊，有些小孩子他生下来可能就脾气不好啊，有些小孩子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反正各式各样的吧，各式各样的果，就经常都没来得及串习的这些。就是说各式各样的果双胞胎他自己的性格都不一样，对不对？他很多人的性格习气都不一样，各式各样的都有。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碰到一个人，他今天脾气大或者他技术好，就像和这个一样。他这个果是来自于他前面的串习，他串习20年30年也好，或者他这个老烟鬼他串习了20年的烟龄呢，他不管怎么样也好，反正他前面在的做过，所以精神当中他就现在我们碰到的时候，他这个方面就很明显。那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性格，有的时候我们的性格，有些人的性格 外向啊，有人性格内向啊，有个人是这样的性格那样的性格，或者有的人喜好都不同，对不对？都是不同的。都不同的话，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他精神当中 小孩子的时候，婴儿的时候，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来了一串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这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吧？他既然是现在这种，他是站在串席的，站在串席的，那他不可能在舞台里面串席嘛。虽然有的时候做点胎教什么的，但这个方面的话，这个方面是有一些串席，但是呢，有些还有很多根本就不存在，好吗？根本也没有什么胎教，是这样的。所以，而且很多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很非常奇特的，就是说你胎教的东西他没有学会。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生下来之后呢，你没有胎教的他全都有，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可能胎教的时候天天弹钢琴啊，你觉得你小孩生下来可能喜欢弹钢琴，但生下来根本没有兴趣，他喜欢别的东西。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他有这个果比较明显的不一样的，他其实通过这个推理推出来也是串习，他也是串习。那么这个串习其实是没有来得及串的，那怎么样呢？他一定是来自于前世的串习。所以这个方面很自然就推到啊，既然现在的这个很明显的贪嗔痴，很明显的这些东西，它来自于前面的串习，那么刚刚生下来这些东西来自于哪的串习，对不对？它不可能无因生嘛，就像我们今天碰到这个人，他没有因缘就会开车的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习惯他不可能什么因缘都没有就这样的，他一定是来自于前面的串，这个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的，今生当中可以看到的，依靠这个来作为推理，来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生下来之后。他的一种喜好，他不一样的东西，会到几岁之前，他这些喜好呢？他这么明显是来自于哪里呢？他这个喜好是来自于前世，这样的。所以今世当中我们串习的东西，串习完之后呢，当我们下一世，他就说生下来之后，他又会延续到下面去。所以说就是说，串习贪等明见故非自然。既然就是说很明显的东西，他都需要通过串习才能够很明显的话。那么就是说现在的一些就上次在里面讲的话，有些这些性格或者说每个友情的习气业力是吧，他每个的喜好太多了，只要我们去观察的话都不相同，很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来自于前世的一种啊，它是来自于串习，而串习的话它不可能在今生当中串习，所以只有来自于前世的串习，因为来自于因为前世的串习的缘故，所以到了今生投生的时候，虽然啥都没学是吧，还没有开始受教育，但他有很多这些性格啊，他很多这些喜好啊，他其实已经是带来的，他因为以前串习过，虽然中间经过了就入胎啊助胎啊，他这个技能呢可能会隐藏一部分啊，就像我们就以前学过的这些技术啊，很长时间就不用了，就生疏了生疏，但是他的一种有些习惯还是保存的，只要他一恢他只要去做马上就恢复了，很快就恢复，是这样。所以他中间的时候呢，前世当中我们串习了很多，但是因为中间他死亡是吧，死亡的心，然后是入胎的心，助胎出胎，这个过程呢都会让他的记忆，会让他这些串习的东西呢会覆盖一部分，覆盖一部分，他习气还在，但这些因素呢让他不明显了，让他不明显。所以他不明显的话，就是他出生之后呢，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前世的一些比较大的习气，比较大的方面就是说他保留下来了。所以说串习贪等明见故非自然啊，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地方这个种子的推理啊，这个方面推理其实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来自于他前面的串习这个根据来推知小时候的这些不同的性格喜好，他一定是来自于前面的串习，前面的串习，如果前面他没有串习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会出现是吧，双胞胎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他一个环境当中的这些相似相同的一些地理位置啊，或者说温度湿度啊，还有很多反正差不多一样的，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性格，各式各样不同的喜好，这方面就是没办法来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来自于前面的串习，然后只有在前世串习过，然后今生当中才明显，然后今生再串习后世又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就可以有啊，所以它流转呢，这个运的流转就可以存在嘛，它也可以存在，所以这个串习呢就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现在串习什么，现在串习什么的话，以后也会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是我们的，有些时候的确他这个性格很难改，很难改变，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因为前世他有这些串习的，有些是今生串习，有好的习惯，不断的串，在今生当中呢，他就在当前这个性格的基础上，是吧？他外向的人还外向，内向的人还内向，但是他就在今生上串习一些好的习惯，他就在这个基础上让他就说是有些。好的方面的一种这个就通过好的一种教育啊，好的串习啊，好的习惯，这方面也可以让他就是说变得一个比较好的人，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养这些比较好的习惯，这个也有。所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串习你可以了知，通过这个推理，今生当中这个串习得到明显，这个是我们可以见到的，现能见到的，但前世我们见不到，怎么办呢？就用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来推理前面的， 有果推因嘛，有果推因。所以有果就像我们今天当中我看到了，我今天当中我自己就说这个把种子种下去，然后慢慢慢慢它是发芽了，然后最后秋天结果是，哎，我们好像看到了这个过程之后，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然后我再看到种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哦，这个种子是来自于它前面的，这个就可以推理了。所以说前世啊后世啊这个是比较隐蔽的，但是今生当中通过串习可以明显，这个是我们可以今生当中可以知道的，说通过这个比较明显的限量的东西可以推知比较隐蔽的。所以说见过非自然的，它不可能是自然，不可能是这个就说是就说这个偶然产生啊，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所以说有些人吝啬，有些人大方，小孩子也是一样的嘛，就有些人他就说心量大，有些人心量小，有些人就是说非常的平啊，非常就安静，有些人就说是这个很好动。其实就这边他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明显的东西，他都是以前的串习啊，但是这个串习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一定是存在的。但今生当中也来不及串，那可能只有是前世的串习。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推理啊，可以就让有些也许这个推理呢可以让我们相信啊，的确相信呢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前世的这个轮回呢它的确是存在的，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根据啊。无因生伪果，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么的因和果之间的这个联系是很明显，无因生伪果。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无因而产生呢，这个很明显的这些贪啊嗔啊，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些智慧啊，或者就是说这些悲心啊，这方面就是说是如果是无因产生的就会相违啊，就会这样一种明不明显相违了，是这样的，就很明显就相违了，违背了什么呢，违背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不需要串习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状态了。因为它无因生嘛，它不需要因，它不需要因，它不需要因的缘故，不需要因的缘故它就生不起来，或者它不需要因的缘故，就像跟前面讲的一样，你这个就说是你的这个球打这么好，对吧，你的车开得这么好，什么原因呢，它无因啊，没有因就可以这样的啊，象征的话就是违背的，是这样，就和限量就违背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无因产生的如果是无因产生的话，就是这里面讲的话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然就是恒常生，要不然就是根本不生。那么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因的缘故，根本不需要因，如果无因的话就两种情况，一个是生，一个是不生。如果说是无因的情况下生了，那就会不断的生，永恒的生。为什么呢，那你跟你那我们就说是为什么有些东西有些时候生有些不生呢，因为它的一种就我们说它的这个气候温度和它的一种纬度，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吧，这个南方的这个植物在北方生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种这个环境土壤啊不允许它生。那么如果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它的因素决定的，或者我在这种了种子当然生了，你都没杀种子当然生不了了。所以这里面就想就知道了它生什么地方生和它的一种因素有关的啊，和它因素有关的。如果是无因就可以生，哎，根本不需要关待无因嘛，不需要关待这个因素了啊。北方的这些植物都在南方可以生的，南方的植物在北方可以生的，北极也是到处都是森林覆盖的啊，全都是就是这方面都会存在的，是吧，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因缘就可以生嘛，既然不需要因缘就可以生，那么就是说它就会恒常生，它就不会受这个有时候生有时候不生的这种局限性。为什么夏天的植物冬天不生，对不对，它的气候不允许，它就是个因不存在，或有的是播种子的地方可以生，不播种子的地方没生，为什么，因为它有因，如果无因就可以的话那就恒常生了啊。这个是如果是无因可以生的话它就会恒常生，如果是无因不能生是吧，它没有它就永远不能生了，它永远它就很无了，它因为没有因嘛也不能生嘛，所以永远都是无因不能生，它永远不能生了。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生有的时候不生，它就是因为它的因有和因无，它的因的这种延续啊，这方面长得好的和长得不好的它也有一种因缘的不同。所以这方面来讲无因生伪故啊，无因就可以生就违背的，就是相违的，而且就是说这个明显的这个这么明显的一种这个贪嗔痴啊智慧啊这些，你说无因就可以产生呢，也和这样一种产就很明显的就违背了，是这样的，因为它必须要串习才能够明显，不串习根本明显不了，是这样的。就现在一个人他从来没学过开车，他也不懂怎么样开，他即便是即便是就是说是把他开走了，他也没办法应付那么复杂的情况啊，这样他的心态啊他的一些反应啊都没办法。所以像这些方面都是通过串习才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通过的明显明显这个呢就是做这个明显的这个果，然后推知他前面一定有串习。精神当中这个明显的东西呢他前面一定有串习，精神当中我们就说串习 经常我们串习大悲心啊，经常我们串习这些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净土的一种因素啊，经常我们串习这样一种这个啊菩提心啊，传习佛法。那么我们下一次呢，要么就往生，要么下次我们就继续的修佛法，因为我们串习过啊。就像这些小孩子们，就上师们讲的这些，或者说是不管汉地也好，还是藏地也好，他有些小孩子生下来就悲心很，就他的悲心非常非常的强烈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多时候他们的悲心，我们关修了多少年都达不到的，他们就生下来又有哦，这样的。所以说是别人串习过，啊，是串习过了。如果我们今生当中我们串习贪欲啊，串习嗔恨呢，串习轮回的因呢，那么下次可能就是不乐观了，是这样的。说下次可能就是这方面很强盛，嗔心强盛，贪欲强盛，还有其他的一些轮回的一些都很强盛。当然，就前提是你要得到人生啊。你这么强烈的串习这些东西，下一次能不能得到人生打问号。但假如一得到了，都是一个这个贪嗔是非常非常强盛的这个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现在的这个是来自于前世的串习。现在我们串什么，现在我们串习什么，我们后世就会有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多串习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种子啊，尤其是这些有力度的慈悲心啊，或者说空性啊、菩提心啊，这些呢就是说多串习，多串习似是而非的佛法就不要串了。是这样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串了之后它没啥作用，它贪嗔痴根本能串，是这样的。因为串了之后呢，后面没办法给你带来一些好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我们学完之后呢，就内心当中逐渐逐渐就对这个修道的一些体性啊越来越清楚，越清楚你就越能够下决心去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讲了这个破无轮回之程序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很殊胜。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是说以前没有相应的话，也许在这些颂词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相信的这些根据。第二个就是科判呢是破彼浅过之答复分三，破无轮回之依据，而立有轮回之依据，说无轮回又反害。那么就是第一个呢是破无轮回之依据啊，对方就是认为没有轮回的根据呢，我们要破掉。方二，风等或因不合理，亦破大种喜为因。就风等呢，就是说风等邪呢或者势大，这个或因成烦恼的因不合理。就这个四大或者风胆弦这些呢，是这个烦恼的因，这是不合理的。然后一破大种喜为因，然后再破呢，就是大种喜为因的这个。第一个呢是风等或因不合理。方二，略说以及广宣说。第一个是略说，略说呢是错，非风等反。那么因为就对方呢，他认为啊，就说是这个我们的一种烦恼。而我们的烦恼的升起啊，像这样的话是属于什么呢？烦恼的升起呢是属于相续当中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风等弦啊。风等弦呢，这里面也是注释当中也讲了，风界啊，还有这个等界和弦界，是这样的，风等弦三界。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风界就是说风界比较大的呢，风界当中产生痴心和他的一些心所。胆界当中呢就产生嗔恨啊、智慧啊这些，那么胆界呢是火大，它成分是火大，然后所以说容易生嗔心。弦界呢，弦就是水，弦界的话就是对方他认为呢就是说是水地大和水大，从弦界当中呢就是产生贪欲啊、吝啬啊、慈悲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很多很多的心呢，烦恼也好或者这些心也好，它都是通过风胆弦而产生的。而风胆弦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的话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烦恼啊，各式各样的烦恼的一种这个流转。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随存随灭的关系啊，这就是错乱的。因为因果嘛，它是随存随灭很重要的啊，随存随灭，有这个呢就有因就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这个是随存随灭很明显。错的意思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风胆弦和贪嗔痴等等这个因果之间呢是有错乱的，非风等法。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烦恼等呢不是风胆弦等而产生的，不是以风胆弦为因而产生的这样一种贪嗔痴啊，不是以这个呢产生的这个贪嗔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一种错乱的啊，是一种错乱的一种自信。所以前面我们也是大概是看到了上师在讲义当中提到的这些啊，有些时候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这个风界啊或者胆界啊弦界啊，它就可以产生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四大的比重不同的缘故呢，就说是就会产生这个嗔心多一点的，火大重一点的话嗔心重一点，风大多一点的必须重一点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啊，这方面的情况就会说，随着我们是错啊，非风等法，这个是一个略说吧，啊，这方面也是一个略说。他们其实他们之间呢，为什么错呢？就不存在随存随灭的关系，啊，不存在随灭随顺随灭的关系。为什么呢？如果他有随顺随灭的话，那么一个人的一种这个啊，一个人的贪心如果升起来，他因为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衔接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贪心灭了，灭了之后呢，他按理说啊，随存而随灭嘛。贪心灭了之后呢，就它相续当中的这个什么呢，衔接应该不存在了，因为就是说衔接是产生贪心的因，所以说贪心升起来了就说明它的衔接存在。那么贪心如果泯灭了，就它的一种果因灭，它因叫灭嘛，它的一种这个果灭就说明它的因灭了，所以它因为这个才有随顺随灭的关系。所以如果它的贪欲心不存在了，因为我们的有的时候众生的贪心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贪心灭了，如果是它果因灭，它的因叫灭，说因一灭了就说明它相续当中的衔接应该没有了，应该灭掉才对。所以它的这个嗔心一灭了，那可能它相续当中的这个它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胆戒的也应该灭，不存在胆戒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才是一个随存随灭的关系，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可能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贪心灭的时候呢，它相续当中的衔接仍然是存在着的，它并没有那种随存随灭的关系啊，没有这样随顺随灭关系，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并没有这样一种因果的联系。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是广宣说方二，遮破及自不同理。这个方面就分两个，一个是遮破，一个是自不同理。那么遮破对方的一种这个观点，第二个呢是这个自己自中不相同。第一个遮破分三，因果因尘皆错乱，因果因尘颠倒也，因尘决定为一果。那么这个是三个科判，首先第一个科判呢是因果因尘皆错乱。那么在宋词当中呢讲的，为性何无过，为何亦不见，彼法外他法。那么第一句呢是对方的答复，他就说是其实呢并没有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并没有错乱，并没有错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并没有错乱的原因呢，就以前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一个人相续当中的一些就胆戒多一点，他应该没有这些贪欲啊，或者说其他的法，或者说衔接多一点，也不应该产生嗔心啊，或者说这些愚痴的法，像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他相续当中都是存在的，存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应该是不合理的。对方说呢，这个其实并没有问题，没有过失。没有过失的话，性合无过，性合无过的意思就是说风胆弦三者呢，它是混合而住的，混合而住的，所以说并没有单独存在啊，只一个人相续当中，剩下当中只有风界啊，只有胆界啊，只有衔界啊，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其实呢是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只有一种。所以说呢，即便这个也不可能说是只有一种的缘故，别人其他的成分消失了，因为说并没有你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他就觉得这个是混合起来的。但是混合起来的话，我们就说应该变成错乱的。它既然是风胆弦三界混在一起的话，其实就分不清楚谁是谁的果。就这个贪心，它到底是哪一个产生的？因为它混在一起嘛，怎么样去辨别？这个嗔心产生的是它的一种因是哪一个？到底是风吗？是胆吗？还是弦呢？这外面如果是混在一起的话，就根本分不出来了，它因果就成错乱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讲的是为何亦不见彼法外他法？为何亦不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比如打比喻讲，当我们升起嗔心的时候。生气嗔心的是因为对方认为呢，嗔心的因，对吧？嗔心的因呢，它就是胆戒，胆戒，还有就是说胆戒和它和胆戒相关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胆，前面我们在讲经当中，道理上也讲了哈，就是说它也分了一些，这个里面也是比较重要、比较了知的。那么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这个后面这个科判我们要了知，前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衔戒成分多的人呢，他的表现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就衔戒多的人皮肤白。然后呢，睡眠重，身体强壮，这个是可见的啊，这个可见。我们通过这个方面来大概的判断啊，他相续当中到底是水界重吗？就是衔界重吗？风界重吗？还是胆界重？也就是说，大概的判断的话，就是说衔界成分多的人呢，皮肤白，睡眠重，身体强壮等，但等着还有其他的特点啊，大概就是说这些。胆界成分重的人呢，皮肤黄，身体呢有臭味，然后呢体温呢比较高，经常出汗的。然后风界比较成分多，风界成分多的人呢，皮肤比较黑，行动比较轻便，语言多等等这个特点。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风胆弦三界，它在可以见到的、可以判断的一些标准，反正就是由果推因嘛，只要是符合这些条件的皮肤白啊等等，它就属于这个衔界的人，衔界多的人。如果是别的这些呢，可能就是胆界比较多的人，是这样的。 但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大概方面的判断的吧。我不能说这个欧洲人啊都是贤介的人，然后是亚洲人的皮肤黄呢都是胆介的，非洲人那个不用说了，那肯定是风介的。那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画的，可能是在就是说是每个当中啊，比如说这个白种人当中呢，他可能也是相对白一点的，相对黄一点的，或者他黑一点的，我们可能是大概看分不出来，但别人分得清清楚楚。那么就是在黄皮肤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比较黄东还要黑一点，是吧？这个也有。有些呢就是说黄的很黄的那种，哎，别人就觉得脸色怎么这么黄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黄色的皮肤当中，它可能稍微白一些，这个是有的，哎，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样的，所以它可能是这样去分的。然后就说这个黑皮肤的人当中，也可能是黑当中比较白的，黑当中更黑的，然后黑当中呢就是说比较黄的，这个可能是这样分的，是这样。所以这些方面大概来讲的话，就是具有这些特征的话，就是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特征。那么我们就看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按照你们的观点啊，它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它是就是说是人生因和所生果的关系，它就是因果关系，随生随灭。如果这样的话，当我们称心生起来的时候，除了它的胆戒，就是说是为何也不见彼法外他法，那么就是为何也不见，就是比如说当称心产生的时候呢，为什么见不到彼法外的他法？彼法是什么？彼法可能就是升起称心的因啊，它就是胆嘛，胆戒嘛，是这样的。胆戒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火大啊，这些火大嘛，胆戒的成分是火大。所以除了就是说火大或者胆戒之外呢，就是说是别的这些特征为什么看不到呢？比如说它一发火的时候呢，和这个火大比较，就是说和火大之外的这些和火大不一样的，它的特征，比如说臭味。是吧？你刚才不是说了嘛？就是说，这个胆戒啊，就是说胆戒成分多的人呢，他相对的话皮肤黄啊，然后呢身体发臭啊，体温高啊，这个方面是属于胆戒的一种这个特征。如果是这样的话，称心和胆戒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称心生起来的时候呢，除了这个胆之外的火大之外的这些比其他的法应该看得到，应该看得到，看到什么？就正在生称心的时候。突然他的身体开始发臭了，哎呀，没有知道是不是他这个称心开始起来了，还是大汗淋漓了，或者就是说怎么样，皮肤一下子就发黄了。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他应该有这些特征呢？是吧？因为他就是这些就是符合他的特征的人，所以但是并没有看到。当我们就是说一个称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彼法外的他法没有看到他在生称心的时候一下子臭味就开始浓烈起来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啊，看不到的这个是。或者贪心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别的成分也有了？比如前面我们讲的啊，本来它就是说是这个贪心起来的时候的皮肤开始慢慢白下去了，然后就是说开始睡觉啊，睡眠开始昏沉了。这方面的话，这个身体开始强壮起来，这些没有，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的话，随顺随灭的关系的缘故，它应该都有这些体现。如果它这些是它的因的话啊，如果这些就是它的因，当你升起嗔心的时候，这些法都应该有，但是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就确定不了你这称心它的因到底是胆吗，还是风吗，还是什么？因为这些特征都没有浮现出来，我们了解不了它到底哪个是它的因，没办法确定。但是按照你的方法是应该可以确定的，但是这些特征没有浮现出来，这些特征没有浮现出来的缘故呢，我们就没办法确定这个果是哪个就是说是这个哪个因的果呢，所以它的因就确定不了了，因果就错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风存在吗？胆存在，这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如果是的话，在生嗔的时候、生贪心的时候，它和它一种相同的一些特征都应该浮现。但如果不浮现的话，要不然就不是，要不我们就确定不了，因果就错乱了，啊，就那样，因果因成就错乱。为什么应该就错乱了？因为它在升起的时候没有浮现出它应该有的这些特征嘛，是这样，而且它是混在一起的。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在混在一起当中到底是哪一个产生的，是到底是胆产生的吗？是风产生的吗？是弦产生的？是这样，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确定，就因果就错乱了。那么上次也讲了哈，其实呢，就是说佛法当中他也承认这些呢是有一些助缘啊，有些帮助风胆弦呢对我们生烦恼方面有些助缘，但是它只是一个具有缘而已，它不是进取因。烦恼的进取因就是他自己前面的一种烦恼的习气。烦恼的习气作为它的进取因，是这样。如果串习的习贪心的习气多，那么今生当中习气就重啊。如果前世串习的慈悲心重，那么今生当中的一种慈悲心就重，是这样。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如果你的现在你的信心很强烈，你肯定是串习了很多很多让你升起信心的因，你看很多传记啊，或者看很多就是说佛经论点让你升起了信心嘛，是这样。所以你肯定是做了很多让你信心坚固的因呢，所以说你的信心坚固来自于前世的因。 所以你的慈悲心坚固来自于前面的穿行慈悲，所以他就是说贪欲心坚固一定是前面穿行很多贪欲，和他这个方面的话其他的身体素质啊这方面有一点点影响啊，具有缘方面有一些影响，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但是其实呢对他的主要的方面不是他的进取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因果精神错乱的一个方面呢就说明啊，就这方面呢就丰胆险呢应该不是啊，不是产生贪欲等的因这样的。那么这个只是这个科判的其中一个颂词，下面还有好几个颂词，下堂课我们再学习，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学